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小雷。
大家好，我是小黑。
非常感谢啊，这个今天小黑又来和我一起共同来采访一位嘉宾。
是，
然后这位嘉宾的得来全不费功夫。
哎、哦，吓我一跳啊，这么快就公布啊？
这位嘉宾的得来不费功夫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怎么认识的？是我们上周演出完之后啊。他专门还留了一下
啊，
然后我们合了个影，然后还专门介绍了一下，他就介绍自己来自国外某一个俱乐部，脱口秀俱乐部啊，不是脱衣舞俱乐部，脱口秀俱乐部，然后说这个希望有机会可以来邀请了演出啊，
嗯
啊，反正还说的还挺心动啊，
结
果一说这个国家，大家觉得这个物价各种，你再想想啊，但是就他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西安，然后我觉得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了解了一下他的一些履历，发现我觉得能聊很多东西，
是有点
能聊很多东西，而很有意思。然后在这儿之前，先跟大家还是先说一下加群的方式，放到我们的节目的结尾了啊。先跟小黑简单聊一下，
哎，
如果给你一个可以去全世界玩的一个这个
选项是吧？
选项的话，你会选择的几个国家 top five 大概有哪些？
你看啊，我是这样，因为我一直
非常好，是德国，那是没有
太快了，
我实在是等不及，然后我害怕今天要录太久啊，错对不对？好，再来，大概会有啥？
因为我实在没出去过，
嗯，
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就是那些国家都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要先出去，我肯定先挑我最熟悉的。
你是这样，就围绕着你，包括从影视作品
啊
种种，你所有内心心向往之的一些，大概会有什么？
像什么夏威夷，啊，马尔代夫。啊，这种地方去
啊，美国呀，
啊，
或者是啊，
那
种
大海呀，各种啊，
嗯，
四面环海那种国家，
嗯，
除了小日本啊，
有海的地方啊，
嗯，
对，还有欧洲有哪些国家没有？比如说
欧洲哈，
英法德意啊，或者是
对这几个，因为它算是大国家，我都没什么感觉，我就特别想去那种小地方，什么冰岛啊，那种地方啊，就去没人的地方是最好。
哦，
但德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啊。
但咱们就是说一下，虽然现在这个跟嘉宾先没有关系啊，就
是
你对德国整个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作为咱一个陕西宝鸡眉县陈家沟人，
哎，
对于德国一提到德国，你会有的印象，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的种种蒙太奇会有哪些？
嗯，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就我对欧洲很多国家都完全没有印象，
你就从影视里头也都没有，
影视也没有，影视我唯一看过是德国，没看过。
哇，哦，你没看过《无耻混蛋》？
没看过。
我请你今天晚上看一下，不然我取消你这周演出的资格，
啊，
好不
好？好
好
好
好，
好
不好？布拉德皮特和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演员，虽然我很羞耻的叫不出他的名字，演的德国军官演的太好了。
OK，
演的太好了啊！
对，因为我把那边的很多国家分不清楚，说实话，可能智商问题。
对，
你看，你像什么波斯是哪个国家的？伊朗的啊，对不起哦。
你把大洲先搞清楚，咱们
不是一个地方的啊，不是一个地方。像什么，我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钢琴家》，讲的好像就是二战的事情，是吧？是那个。
你这个时候先不要和嘉宾沟通，我就是在问你，好不好 ？OK，
就是我能了解到。
好，非常感谢今天。
哎呀，
前头铺了这么多呢，其实都是 抛了个烂砖啊，主要还本来是想从小黑这得到一些有关德国的一些印象。
哎，
但是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啊，一提到德国会想到什么。我们往期其实录过一两期，就是有咱们的包括留学生，他在当地德国就是属于是那种交换，然后在当地人家家里面去住去干嘛的这种。但是其实像今天的嘉宾这么深入到德国，甚至最终他等于拿到了永久居住权，等于就定居在德国，就像天道里王志文那样在德国待了很久，这个其实不是很多，我其实我碰见的非常少。但是我对这个国家呢一直还是蛮向往的。就我曾经跟我媳妇儿讲过，他们不是以前有那种就中国人抱团欧洲十八国十六国十几国，就是那种跟敢死队似的，有一个国家半天，一个国家半天。我说我都不想去，我就想深入在德国深度的去玩一下，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我是蛮有点兴趣的。这个兴趣啊，有一部分有点刻板印象，确实是来自于二战。你知道为啥我去日本去了好多回，然后去德国我就一直想要去一下，我就想看一下这个二战中一个掀起了世界这么大波澜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包括国家的百姓他们的现状，包括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包括整天听著名的演讲家在上哇，他一拍，他一拍，他一拍，我就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那最好是演讲家、啊。
是是是是是。所以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这位现在目前在德国，也是第一家现在的这个华人的脱口秀俱乐部的
主理人
啊、有请霸总，欢迎。
霸总啊，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小雷哥，谢谢小黑啊，大家好，我是霸总。
哎呀，你看你听这个名字就很有二战时候的那种话。
是是八裤子。
你跑的时候就八裤子。啊，叫这个霸总为什么就是起了个霸总这个名字，是有虽然说有真名是吧，真名就不咱们就不透露了啊，真名也比较正常的中国人名字啊，是姜子牙最恨的一个姓啊，这个姓其实也不算是多见的
啊，
但是叫霸总的原因是来自。
其实当时我的微信名叫魔动闪霸，那就是一个说唱组合，我很喜欢。
魔动闪霸是啥？
魔动闪霸，
哎，就是这、那个，就是那、这个一个 new wave，
就河南的。魔动闪霸是
重庆的还是成都？忘了。
对，成都那边的。然后当时就很多的朋友就叫嘛，他们可能喜欢，比如你叫把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连叫两遍，就当成你的艺名。那总不能叫我爸爸吧？所以
魔动闪霸就叫了个霸总。
哎，对，就常这么叫我，就说那行吧，就这么。
难怪有人现在叫雷总。
啊，
叫你文总，
那倒没有，
哦，
黑总有，黑总有啊。
其实挺高兴啊，今就是难得挺认识一下。如果不是因为脱口秀，说实话，他看完演出也就走了，甚至他就不来看这个演出了。
对，
所以我觉得有些缘分可能还是跟喜剧有点关系。
嗯，
这个蛮难得的啊。但是既然有这么个播客，这么个平台，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跟霸总多一些别的这个缘分上的一些联动啊。
是，
听节目的朋友，今天我们也可以完完整整的听到一期很有意思的，跟德国深度游一样蛮有意思的一期节目啊。
我也好好学一下。
对对对，因为我先问一下霸总，今年高寿？
贵庚是吧？我今年该37了。
37了，看不出来，
看完全看不出来。
他看着真的还蛮
嫩的，就90年左右的那种感觉。
就保养呢，这个我就主要用了这几款产品啊。
哎，着急了，着急了，
太早太早，一般是半个小时后才开始。
植入广告
是是是啊。然后你听这个，你听霸总整个这个说话口齿，你是能感觉到，就是他应该不是因为学玩脱口秀才有的这个口齿，就是声音口齿感觉还是蛮官方的那种，
是利落干净有一些啊。
对对对，是在东北喊过麦吗？还是
可能是遗传吧？就是我爸就是本身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个人，他就很幽默，然后朋友很多，大家经常都被他逗笑。然后我耳濡目染嘛，也是喜欢给周围的朋友讲讲笑话呀什么的。
哎，你声音蛮适合做主持人的，
谢谢，很多人都这么说，
是吧？而且声音还蛮适合做那种足球解说呀，或者是
那种解说。哎，对对对对对，
我以为情感主持呢，我就想做点情感的，
哎，情感主持也可以啊，
午夜的那种，就是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试一下
卖药的那种，
比如说那种，
王大夫，我
不要
抓了，不是，
这个一上来了，这个一上来就破功了，就是那种普通的情感的，就比如说是那种一个女生说，大夫，我被渣男劈腿，然后你用深夜十一点或者是凌晨一点的那种状态，
抚慰一下，
试一下。
啊、哦，这里是我的微信号。
哇，
我操，确实适合。
他就沉下来那种。
对对对，
伺候的女说：“渣男不就是你吗？”
哇，哎，你是蛮适合这样的。但是你为什么会去了一个这么暴力的国？
就是暴力，就是挣钱多。
我指的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语、口，就是方言
啊，
听起来就声音就还蛮暴力的
啊。就挣钱也
凶，
也是暴力
啊。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说了这几个点了，霸总，然后这个年纪，然后那刚刚又说到德国。那大家应该就非常清楚了、
哎、
啊！那霸总呢？现在其实是在一家德企，在奥迪给我们，
不是
啊，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啊，这个霸总跟德国有关的一些事情啊，给我们现在讲讲现在具体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那个
包括现在个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状况。
对，我现在是单身，然后还在找对
象、
哎
啊。
情感，
你只要聊到情感，请你切到凌晨一点那个频道，
那个频道，那个你也有节目是吧？
我现在。
对，我现在那个，我前段时间刚刚裸辞了，然后现在还是
在德国辞职是必须得脱光了才能辞的，
脱口秀嘛，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脱，
哦 ，OK，
然后不然了
是幽默，他自己接梗，然后发现我们不理他，还要自己把这个梗拿回来，
主要是见到了这个几位这个喜剧大师，我觉得不带点梗来啊，
别这样，
不好意思，
别这样，德国人从来不这么随便的阿谀别人。
对，德国人是比较的，
是是是，
稍微死板一点。
来来来，接着说一下还有什么？
对，我现在就是兼职做脱口秀，全职找工作。对。然后在德国的话，它比较好，就是你有这个社会福利嘛，就是失业金。
所以目前现在在德国是一个什么状态？
是一个失业的状态。
虽然失业，但是是就是等于是就基本就住在德国了
啊。对，我在德国定居。
OK，
一一年就已经去了。
具体大概住的位置是在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啊、曾经杨晨待过的。
哎，对对对对对，杨晨，
法兰克福，
还有那个古广明。
哦，是，
他是我们球队的那个教练。
虽然我对中国国家队的了解仅限于这几个名字，
这都是你们那个年代的球员。
哎，是是是，啊、还有那个、嗯，还有在当时去欧洲的那几个国家，还有一个叫大宇。李金宇
啊，
对吧？有这么个踢球的
邵佳一啊，
那都很早了。
郝俊敏，
那都是很早，那都是当时、
范志毅那波是吧？
算是吧，那在范志毅再后头一点了，可能、反正都是当时还跟巴西队踢过的前后脚的那会儿啊。
哎、
嗯，对对对。然后刚刚一听到，你看，应该是也爱踢足球，
那是非常爱，就是仅次于脱口秀。
哦哟。那就也不是多爱，
不要，主要踢球啊都是男的，真的没啥意思。脱口秀咱这观众啊，你看，
真是够了啊！
我还是怀念你凌晨一点时候的
那个
稳重的样子。啊，霸总其实今天跟我们其实想分享的还蛮多，因为我们基本上前聊之头都会有一个发稿单，霸总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这个履历啊，
是，
包括在德国，先简单的聊一聊，从我们包括听众朋友们比较了解的一些事儿聊起，是西安人哦，
对，我西安人，
西安
出生，西安长大嘛，
西安哪一块儿？
study 嘛。善 Stam
幽默的寂寞呀，他还幽默的不行，
脑子都转不过来
了。我说 study， 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说英语？
对
study 啊、，OK， good study，
OK，
day up，
是、真的，哎，蛮幽默，符合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幽默，
是，这种谐音的烂梗、
啊，自己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哎，企业文化是这样的。
然后是在师大，当时是上的中学还是
师大附小附中嘛？
那学习应该是蛮好、哦、
还行。我其实一开始可能那时候咱都说男生要学理科，女生学文科、我其实喜欢文，但是那时候硬学理，学不动，学贼差，后来分班就分到了普通班、
哦、
然后我们说，我爸我妈就说，哎，你这么喜欢文，要不咱就转文算了。后来我就转了文科，
哎，
成绩就上去了。
哎呀，
最后就高考还不错。
你看，你发现没？其实搞脱口秀这行的，大多数最后都是在跟文科系相关的东西。
哎，
包括你像走新东方的那波人，他也是离不开文字、语言，整个就是他的整个，这应该是左脑比较好，还是
就表达各方面、啊？
对对对对对，是在这一块的。反而是对于数字这种相对比较。就是根号二的那一套、对吧，根号二就是属于比较，因为根号二是我们一个号称数学王子，他是数学系毕业的、
我以为他身高呢，
他现在是在比亚迪这种大厂里头给人修车、然后所以他这种理科男，你会发现他的段子跟文科出来的段子 质感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不一样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理科的那种他的段子，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理工科的人可能他的逻辑性比较强，
嗯、
他的这个比较严谨啊，
嗯、
一个钉一个卯的。
所以你的舞台风格是哪种？
我其实也很多的是跟观众互动比较多。
首先，你跟效果的那种风格会接近一些吗？还是说会跟、
这个？
会跟更 underground 线下一些，就是会有更多的丰富的表演技巧，包括说肢体方面啊，声台形表。
我喜欢肢体多一些，
你喜欢
热
闹一点，
热闹的、嗨一点的那种的。
不喜欢站到死死的那种
啊，不喜欢。我
是是
那站着不动，我就没法说话。
没错没错没错，
动一下，
那就是一家人。
是是，
企业文化是吧？
一定是要深情并茂，嗨嗨嗨嗨，你不然你怎么能够煽动大家呢？
是是是。
对啊，一说
你
端
着阿白的不呆，
这个
怎么有一种泰语的味道？
他一说话我就感觉胡子就续上了，有点厉害啊。嗯、所以哎，所以你现在讲脱口秀大概有多长时间？
一年，也就一，虽然说一年听起来也有点长，但其实我演出很少，因为我们那儿呢可能一个月才演出一次，因为毕竟华人少嘛、演出机会也少，所以一年下来我加上巡演什么一共就20场，那可能就顶国内演员、可能三个礼拜、
一周。说实话在咱这儿，对于你像有些演员，你像杨乐这种跑场怪、龙包这种、也就是一周，
一周就演我一年的量，
差不多
你
差不多
差不多。你想一个周六基本上他们就能跑个至少6场、周日6场那就12场了，
对、
再从周内基本上下来也就是
20多场，
也就是20来场。
我发现我在国内听这几个脱口秀，我发现就是在讲每有某一个演员讲完他就走了、他不会留下、
你是这样，我们问德国的问题，你也可以问问国内的、包括脱口秀圈的问题，这样咱们也就显得公平一些。
对对对，咱这个脱口秀这个开放麦给演员钱吗？
不给。
那正式演出给是吧？
正式演出会给。
给多少？
正式演出的话，西安现在的平均价格400到600不等。
哦，那你觉得他到什么阶段觉得他可以上正式演出？
咱们这个节目是要聊些。哦，对对对，什么时候上正式演出？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最早如果是在4-5年前的话，我定。就是我觉得他够了，就是我至少得有一套对喜剧的标准，我觉得差不多了。但是其实现在大多数人大家都会非常清楚，不管是从平时大家在其他厂牌各种地方演出同台，还是说在开放麦，大家基本上一听你这套内容就觉得哎行啊，这个
可以上，
这个笑点比较密集，梗比较好，而且里面的这个从可能从结构从各方面，哎呦这个有点意思，那大家就会觉得已经是比较适合上商演了。而且现在的演员如果演的多了，他自己也就很清楚商演上大家观众想要看到什么，商演标准大概是什么。因为我们曾经是有过那种就是会把15分钟的内容让根据观众的反应，我们会去记这个笑声，大笑中笑小笑、一场15分钟下来可能几百次笑声，这个密集程度，因为脱口秀他追求的还是这个每分钟的一个笑点的密集度嘛，
对，
它不跟相声一样，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关键，但它也不是绝对啊。你不能说下去跟人互动，哎，你长得跟个什么似的，那大家笑，这个不在段子的创作范围内，所以你像小黑之前的这一趴内容，他去参加插队吃个饭，然后被人插队，他去制止插队，结果让人挨了2拳，他把到派出所，然后最后别人给他调解完了之后，他收到了一笔罚金，就别人给他赔付了一笔钱。就这么一趴他可能讲了这么15分钟，但他其实后头还有，就这15分钟他可能磨呀磨呀磨呀磨，可能也就是3个月半年，就这观众已经无法容忍了，觉得你这
想要听新的是这意思，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观众，国内观众其实现在已经对内容包括对于整个这个卷的已经也都很厉害了，
是
演员卷，观众也在卷，
他就是需要你不断的更新新的。
对 对, 对，
一个段子大概最多能讲多长时间就得换，咱这儿半年
来。
我最长的一趴段子讲了2-3年呢。
哎呀，那你这买房了都靠着。
但是也是一个频次问题啊，就是比方说你像杨乐那种演员，他本身创作能力就优秀，那么他一趴段子可能大概就3个月左右，可能就换那么5分钟。你像我这种演出本身也不多的，就混嘛，一开始就是混。就混个2-3年，真的是
也去，包括去外地的这种，
对对对对，就
外地
他在主理人面前谈混这个，糖蒜现在是不太允许混了。
我是说之前，现在创作欲望还是蛮强的。
其实这个欲望强有个屁用啊！你天天自己一个人，
他现在就想有现挂，我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 糖蒜其实对外我们会说要求每个演员每个月有30%的这个更新比例
啊。
其实我们会对演员的段子内容要求就不要那么机械，不是说今天五个段子一二三四五，你拿个打印的钉死，
嗯，
从此就是一二三四五。你慢慢在扩充你的段子库的同时，其实你也可以尝试在舞台上打乱顺序去进入到每场内容里头。当然，这个可能需要你对整个的内容和舞台表演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把控力。
嗯，
所以就是你可能这场一二三四五，下一场可能五二三四一，再有可能下一场我可能用了一些新的一些铺垫的方式去引这些内容，就是给每一场观众都有一个耳目一新的包装。就也许糖还是那颗糖，但我每场包了糖纸，今天是牛皮纸，明天可能是塑胶纸。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演员对自己每场演出内容略有不同的一个要求。
嗯
嗯，
那这演员也是你要求他每周都得上开放麦吗？还是你会有这种提这种要求？
会有，但是现在你不能强硬的要求，强硬要求也没有太大用。当然我们现在马上会开始提要求，会要求因为之前确实发现如果不提，西安现在这么多地方大家都在跑场，演员就更不太愿意去打磨新的内容了，反而就那如果我在你们这家叫无限喜剧，
嗯，
我在无限喜剧也能跑，我在有限喜剧也能跑，
嗯，
我在光线喜剧也能跑，
对，
那我上什么开放麦？
他就把这当开放麦了，
我对我就可以那啥了，而且只要主理人人家你看霸总不生气，我随便新段子老段子我讲完，你只要不生气我就上就行了，
拿钱走人。
但是其实后续的话就会变得温水煮青蛙，这是整个行业就会开始往下掉，
对对 对, 对，
别的厂牌不太管，但是糖蒜得管。
嗯
啊，我们得
高品质，
我们得往出走一走，还是得要对演员有一定的要求。有了要求，整个西安市面上大家整体才能往起走一走。
嗯，
否则现在大家都是在往下，就是会包括一些有一些那种比较差的厂牌，他们就拿这种更烂的东西在混，这个就另说了啊。
嗯，
我有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嗯，
我们还聊不聊德国？
哦，对，我都忘了。
一聊脱口秀，
你忘了
没办法，
啥来着了？你
，sorry，
能不能回来？
我忘了。
咱们从头聊一下啊。
嗯，
那霸总这个名字，他是
主要是霸总不霸道。
说回来啊，那师大附中啊，咱们刚刚前头聊了一些这部分，其实朋友们也要理解一下，因为毕竟对于这个霸总来讲。终于带着一个华人在德国的一家这个脱口秀俱乐部来到回到自己的家乡交流一下，发现西安竟然十家俱乐部了，
嗯，
还蛮激动的。在这个点上，西安远超德国很多地方啊，
是
很多城市啊，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绝
对
遥遥领先。那我们就聊回到德国这件事情了。从师大附中，然后这些完了之后，
对，
你考大学是考的？
我考到了北外，德语系。
我想知道你当时高考的分你还记得吗？
613分，2005年文科。
哇，哎，
每一科的分数是这样的。
来，你说出来，让我们死一下。
哎呦，
你在你们班当时这个排名？
我排名第一名、第二名吧，第一名，第一名差不多。
我得肃然起敬，咱们坐起来说话，好吧？
厉害厉害！
小黑当年，咱们这样，咱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时上的大学。就是城市名加这个学校名加专业，声情并茂，就是咱们振聋发聩的说出来，就是咱都上过，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是
吧？
是是。
来来来，那个啥，霸总先来，我第二，你第三，好吧？
抛玉引砖啊，
请。来自哪所高校？什么专业？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
西安翻译学院旅英语系旅游专业，
怀化学院，
具体城市，
湖南怀化市，怀化学院，电子信息科技技术。
好，今天大家就知道是怎么样三个知识构成的人在一起聊这期节目。
okay, okay.
大家如果想要喷的朋友也就不要喷了，你开头聊那么多别的，我们没文化，好不好？奇怪了，真的是。那
但专业名字长啊。
你是那种蛮擅长学习的人吗？你？
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会学的比较多。
嗯，
我比较喜欢语言呀，历史啊，就是这些东西，
嗯，
我就自己会去看书。
哦，
你要不喜欢的，就老是逼着你，你都不想学。像数理化，我就不太擅长。这种政史地我喜欢，
哦，
我自己偷着我都会看。
明白明白明白。哦，那我觉得你有算过你的那个16型人格没？
ENFP 快乐小狗。
哎，
跟雪饼一样哈。
他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填补。
啊，
我差点成舔狗了。
不，填补
啊，填
补的意思就是，你会非常喜欢我们的两个人的人格，我俩是一样的
啊。
INFP，
哎，我是 E 人，
对，
是爱人，
所以人 就我媳妇儿因为老算这个，她就说 ENFP 就会非常喜欢 INFP。
啊，
我们两个都是 INFP。
咱们俱乐部那个签约的那个，现在
没问题。你现在作为糖蒜法兰克福分部是可以签约的，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
相当于收购，
哎，这个定期
我要出差，
拿人家是拿高考分来赔
啊。再见啊，再见，再见。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你看，就是这么一算完，我发现我们三个人身上是有很多可以共通的点的。
对，
喜欢一些历史东西，包括我觉得你应该会有那种喜欢一些哲思的东西。
嗯
啊，这个为什么浩渺的宇宙，我们每天到底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就我觉得咱们可能都会有点这方面的这种思考。
是，
但是你学习确实比我们要强很多。
太厉害，
主要是喜欢
外语。但问题是，怎么会想着考了？喜欢语言，怎么会想着就学了德语而不是其他的这些语种？
因为那个时候咱说外语就是英语嘛，其实想的是学英语，
嗯
嗯，学英语翻译啥来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其实我也报这个英语专业了，但是录的时候录到第二志愿了，录到德语了。后面小语种我就都写德、
哦、
法意什么懂不懂的，反正都写上去就录到了嘛。我说那就去呗，反正都一样，也不懂有啥区别，就学了德语啊。
那。你是学这个德语是对德国本身就有，
那时候没啥印象，我觉得德国、法国、意大利在我这眼脑子里都一样，中学生那时候可能不太懂。
嗯，那你家里头人没给你一些参考吗？
那时候就是说我就是想是学外语，想去北外、
哦、
那具体学什么语言，小语种也蛮好呀，对吧？
嗯、
可能会的人少、
嗯、
可能就业机会好，然后德国听说经济又比较强，那就去呗，就是没太多想。
哦，那你还记得那是几几年的事吗？
05年。
哦，05年哈。
嗯，
05年，哎，是那
05年，
你当时考、最后考到北外，然后你进到北外这个德语这个专业这个之后，
对，
你在整个的这个系里头算是一个什么学习水平，包括分数水平？
如果说分数的话，可能算中游偏后，因为
你这样算中游偏后
啊？对，因为还有很多很优秀的，我们像这种专业的话，女生多，女生学外语稍微都会强一些，然后他们的高考分也会高。他们比我们可能还都强一些、
哦、
所以学习上很多都是有些省的这个英语状元啊这类的。
嗯， 嗯，
所以一开始进去还蛮有压力，怕跟不上嘛，说白了就是。
嗯， 嗯，
但是其实学一学就只要你喜欢你有兴趣你会用心学努力也能赶上，所以最后也就是个优秀毕业生嘛。优秀。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就是德语相对于其他语种来讲、
嗯、
它的难易程度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排一下。
嗯， 嗯，难，
难啊，
对，难，比英语难不少。
那比日语呢？
日语也很难，日语不是很好比。有人这个有个说法
啊、
嗯嗯，日语是笑着进，哭着出，就是你看着好多汉字在里面，觉得容易，笑着进嘛，然后觉得、哇那么难，哭着出，
根本不是那样啊。
对，德语是哭着进，哭着出，就是一看
从头到尾就是天书。
对，我觉得德语、俄语、阿拉伯语都属于特别难的。那个语言它比较复杂，它比如说名词啊它都有三个性、
嗯嗯、
阴性阳性中性、
哦哦、
这就很怪。英语嘛都是 the 就没有性、
嗯嗯嗯、
但是呢比如说男的是阳性女的是阴性、
嗯、
小孩是中性，这个咱可以理解。
对、嗯、
但是东西怎么还有性呢？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这个餐具，
嗯，
勺子 der Löffel 这个是阳性，
它为什么？
我一会儿告诉你、
哦、
然后刀子 das Messer 是中性，然后叉子 die Gabel 是阴性，是为什么？对，这东西为什么有性？我的思考啊，
嗯，
这么多年学下，我觉得还是跟它的拼写有一点关系，有一定的关系。
哦、
这个学界啊是有争议的。
哦，
这个比较
我还在想阴阳这个东西是不是说、
嗯、
我开始说勺子阳，我还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它是
长得像
火烧制了，所以结果你后头一说其他餐具还不一样。
嗯、对，
所以如果现在有身边有一些年轻的朋友，然后他说我想要学德语、
嗯，
你大概率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如果是你说是高考要考这个专业啊，还是说兴趣爱好？
对对对，一个是高考，一个是普通人的这个兴趣爱好。
嗯，小语种的就业，
下一个这个多邻国，然后他说我想试一下德语方面搞一搞这个突击，看看有没有可能
啊。如果是兴趣爱好的话，你学什么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嗯嗯、
都蛮好。你看你喜欢哪个国家文化你就学嘛、
嗯嗯。
当然德语会难一些，比西语啊、法语啊、意大利语啊都会难。
嗯，
所以可能用比较更花时间吧。
嗯，
如果你是高考，你说咱想考这专业将来就业的话，现在小语种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这个是现实。
哦，
对，像。德语的话就是有个特点，它是只有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嘛，反正这几个欧洲的富有的国家在说，所以就业其实就基本在这边。 如果你要到那边的话，法语的话可能就配去非洲了，咱们就这么说。西班牙语可能去拉丁美洲了。但是咱不是可能去非洲那个更挣钱啊，这不一定，但不一定有人要愿意去，有些这个人是吧，可能觉得太远了，太穷了，他不愿意去，这个就看个人选择。嗯，德语就是德国人英语也蛮好的，
嗯，
所以你光德语好也不行，你可能还得有专业呀，有专业的背景呀什么的。所以小语种现在就是说语言它还是只是一个工具，除非你真的是就是学翻译，学高翻，就是学同传。
嗯，
那你这个金字塔尖尖上的人，这种人还是
你不算是同传吗？
我没有考翻译那个翻译学院的同传，这个要求很高，他们专门是研究生三年就学，同传教传。嗯，那个是我们学校的专门的专业，因为我后来学的媒体。
哦，那你现在作为这种，如果你现在应该也能简单的去做一些翻译，还是说你能达到哪个级别的翻译？
这个不太好讲。我们那边也有很多的学长学姐，他们就是专业的做同传的，同传非常挣钱，但是非常累。然后他比如说准备一次的会议的那个翻译啊，他可能前期要准备小一个月，就那种专业的词汇，比如说医学的呀、机械的，咱就说汉语，你可能听了说这东西啥，这个药名字我都听不懂，那你更难翻呢。所以他们其实挣得多，但他们也辛苦，是个很专业的事情。那我呢，可能就翻译普通的会议啊，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嗯，刚刚其实你看这个霸总说到了这个有关德语的这些难度的问题，确实是比较难啊。说实话，我们外行只能听热闹，
是
因为我们从抖音上是听到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就是、就是说同样的一段话，德语说出来那种愤怒啊，
自带那种感觉，
德国怒汉啊，那种溢于言表，
他那有点夸张了。什么就比如说那个什么蝴蝶，
他刻意把这个东西
故意的。
你比如英文就 butterfly，
对，
对，
叫 schmetterling， 是不是这个？你想听这个是吧？法语是 babillon 是吧？那个就人家都很温柔，我们就 schmetterling。就 schmetterling 就行了
，schmetterling、
有点过了，
有点刻意的要、
ambulance 那个，
但是脱口秀就是要有这种刻板印象在、ambulance 平衡是吧？
不是那个救护车、急救车
啊，救护急救车，对对对 ，ambulance，
对德语叫 Krankenwagen，
啥东西
？Krankenwagen，
哇，太难念了、
哎，这个就很德语，
的音是吧？
教一下我们这个
krank。就是病了的意思，生病了的。
哦
，wagen 是车
，wagen
就是生病的人、病人的车，那就是急救车 ，krankenwagen。
但他这个 kranken 就特德语，就
是
这个味道，
他就在你的
卡盘了，
哎，在你的上硬核。
你知道国内有个演员叫教主
啊，
听说过他，
知道，刘洋教主。
对对对，这个家伙啊，就迷恋德语啊。
为啥呢？
我们俩整天一见面就整天就 guten tag 就各种。然后他在自己的那个身心俱疲那个专场，我不是他来西安，不是我给他主持的。
嗯，
他那个开头就是自我介绍，然后他开场就会用到自己录的，就是开头，请大家注意不要录音录像，类似于这种。
嗯，
说完之后他后头，接下来是德语翻译 ，Guten Tag， 就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从德语里能听出一种喜感。
嗯，
就是这种刻板的这种愤怒的这种喜感，
是有对比感、
是是是是是、再加上你想这个德国的这个这长此以往的留下的一些某种刻板印象，说实话影视剧里头你看的更多的都是德国的军装，
对，
德国军人
二战
、这个东西可能比德国人现在的这些普通德国人的心中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多，就像可能我们的这种抗日神剧一样留下了这种刻板印象，这是影视剧带来的某种刻板。
对对对对，
确实很多。说实话，因为我没去过德国，我到现在对德国的印象都还是就是这些，包括就我说昆汀底下这种德语的这些，就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这么。再给我来一下这个急救
，Krankenwagen。
我的右手都忍不住想要往起抬了，
那个在德国是违法的，
违法的
啊！只要抬就直接抓了，
哇！
因为那是违宪
的，
违宪的。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咱们之前不是看过抖音上有一个就是那个
外国连线那种啊，
外国连线两个人互相连线，
那是什么软件啊？那是
我不知道，就是中国人、亚洲人和外国人、
视频的那个
视频的那
个，我看过一些那种，
有一个是那个小伙因为亚洲人嘛，然后那两个是犹太姑娘，
姑娘
就故意把眼睛给你这样拉成
啊，我好像看
眯成线。
对对对对对，
然后
他就反击了，
嘲笑亚洲人，
对对对，
结果这小伙直接胳膊一抬，那俩姑娘直接
崩溃了。
就我是有点吃不准啊，因为说 实话，中国整体在二战期间其实受到的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像日本这样的，
嗯，
这种轴心国的一些所谓的残害。
对，
德国的可能更多是欧洲战场多一些。
对，
所以中国尤其我们就是私下可能会讲的，包括小伙子们有一个开玩笑啊，包括还有人会说德国军装很帅呀、啊，各种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遭遇到很直接的这种德国的这个来自于德国德军的这种迫害，纳粹的这种迫害，
嗯，
所以可能中国人对于德军的这些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有点就是敢于去调侃他更多一些，
嗯，
我们没有人会去说侵华日军如何如何嘛，这个我觉得，所以其实我很想滇清。就是纳粹，尤其是像这种纳粹军礼这些，在德国当地的这个分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级别？刚刚你说了，只要抬胳膊，
就是你右手就左手，应该左手吧，我都没不敢抬啊。就是
你没事，你先咱就举个例子，就是
对那个是违宪的，
违宪，
违反宪法，
有
法律规定，这个叫 Hitlergruß， 就是给希特勒敬礼的这个叫 Hi Hitler 嘛，这个是不能做的，这个动作做的话就是要判刑，因为有三个中国游客跑到那个德国那个议会前面，以前叫帝国大厦嘛，
对，
跑到那个前面做这个手势照相，直接被抓起来。
哇，这也是有病吧？
他们觉得，哎，我到这儿留个影，觉得那个啥，可能当玩笑开，但人家是很严肃，因为德国他是完全反省。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冒犯程度其实还是蛮大的。
嗯，包括那个，
我问一个比较还是尺度大的问题，
嗯，
你们作为脱口秀演员，敢于去讲，会讲，或者是讲到这方面的内容吗？或者
如果好笑的话会，
或者德国人当地
能接受这样。
我其实讲过英文脱口秀在那边，然后我有讲到希特勒的东西，然后包括希特勒也叫元首嘛，元首德语叫 Führer，
对，
然后但是德国的这个驾照啊叫 Führerschein。Shine 就是证件的意思，所以我说我们费劲巴拉就考这个证啊，最后就是个元首证。然后我说，但他们不笑，你知道吧？我中国人讲，大家能改这个点。
我们也不笑。但是我懂你的这个点啊。
对，我就说，这相当于一个谐音梗啊。但他们就还挺严肃，我也吃不准为啥，他们就可能觉得，不太敢笑，因为也是政治正确，因为在那边政治正确很严重。
明白。哦，那我们就了解了。
这个是不太敢触碰的一个话，但是他们就是说纳粹肯定是坏的，希特勒是坏的。
对对对，
这个还要澄清点，希特勒不是德国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
是
对，
一个奥地利的小画家。
哎，对
啊，我还想问一个，像这种包括一个是这个纳粹军礼是不可以在德国做的，包括咱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也记住啊，别在德国觉得我看了两次昆汀，然后我就去怎么怎么地啊，这个肯定是特别不合适的。你这个就跟在中国是一样的道理。你像我去日本有一次，在某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社，然后我跟我媳妇当时在外头正在那儿站到那儿，我们晒太阳，就在旁边有一棵樱花树还是枫叶树，旁边那边就有一个呀，得有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男人，就已经明显看着偏老，他穿了一个特别老款的，我觉得就是二战期间的一个日本的那种海军传统老的那一身军服，
太阳那种是吧？
对，那一身，我当时贼想拍他，我后来一想这是日本本土，算了。但是就是可能是会，我不知道德国有没有当地人也会有这种一直对于纳粹的这个他会有。会穿着这身军装，然后在德国，
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都是
这个也是违宪的，
包括这个就是十字，德国的那个纳粹的那个十字，这个标志都不能再出现。就它唯一出现就是在影视作品中或者在博物馆里面，它可以出现。
哦，
在街面上是不可能出现，那肯定是违法
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德国当地的居民，就是老百姓，他们日常的这个谈话的里头，对于这方面话题的涉猎。
大部分民众、啊、
他们聊天，
绝大部分民众肯定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这个纳粹，这不用说了，这个是他们从小教育，就是要认错，要去
这么虔诚吗？
要反省，对。但是也有右翼，极右翼，比如现在那个 RFD， AFD， 它叫第三选择吧，就是德国人想在左翼右翼那个传统的这个政治光谱之外，他们还有另一条路的选择，叫选择党。他现在的支持率有点上来了，
是吧？
但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首先是在东德部分，他的支持率比较高， 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对外国人这种仇视啊，
嗯，
他对移民的一种仇视啊，
嗯，
他这个他又反欧盟又反北约，
嗯，
反正他反的也挺多，
嗯，
反正觉得我们现在生活过得不好就是你们现在政客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再选一条路。但是这个主流媒体啊都对他们是各种打压，但是那个选票上，哎，人家还真是有点人选，其实有点像川普，就是整个欧洲、美国啊，都是有点那个往右偏嘛，就民粹是有点上来的。
哎，
你跟这个难民，比如说很多难民涌到德国来，你表面上大家肯定主流媒体啊，包括大部分民众都是左翼的嘛，
嗯，
欢迎。那当时我去看去那个报道嘛，难民进德国，他们那个火车要进到那个法兰克福车站，
嗯，
民众自发的，就是把衣服、食品、水都准备好打包好，在火车站等着，就要给那些难民发，
哦，
就是他们真的是想帮人家，
哦，
帮那些叙利亚的难民，因为他们逃难嘛，
没有那种就是说拿一个水管子过来直接擦
啊，没有，那肯定抓走了，那肯定抓走了，
对不起，那是辛德勒的名单我有刻板印象什么到底
当时他们激动的把那个吃的啊都扔到那个车厢里面，最后弄了半天下来，应该说我们这是普通的客车，那个不是
不是
那不是难民那辆车。
我就是想问一下的，他为啥要这么，就这么多人就这么投喂难民的这种感觉啊，
嗯，对，他就觉得我在做一件对的事儿，就是我应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难民，
哦，
我们是，
嗯，
我们在道德上是
满足自己啊。
哎，我虽然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实话，咱中国整个在全世界地位是现在是很高了的啊，
嗯，
那包括很多制造，你离开中国制造你是不行的，
嗯，
对吧？那这玩意儿首先放到这儿，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对我自己现在的生活现状不满意，我就觉得我还想再努把力。你像我跟小黑这种，咱能不能给我们联系一个德国的这种莲花，给我们也扔点东西过来？
对对对，我转手我挂闲鱼上卖掉，
关键不好吃，都是面包，
面包也行，
都是水、香蕉
啊。这个玩意儿确实是，就是你看，
还是咱陕西饭好吃。
哎，这个就他的这种态度还挺，就从某个角度来讲，
嗯，
这也是他们比较，就是防脑口比较执拗的某一种，
嗯，
或者是极端的某一种，
嗯，
某一种佐证吧，就是，
嗯，
就是，可能欧洲就像德国，亚洲就像日本这种国家，就是他们比较认死理儿，或者是
很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一旦确定了怎么样，他就不像我们可能会忽左忽右，
嗯
啊，这是个播客名。嗯，然后，对，就是我可能不太，我指的就是忽左忽右，是指的是比较走极端，
嗯
啊，不是说左右翼这个，是忽左忽右，就是我们可能今天比如说真的来一车难民，我可能我也不会扔，但我也不会反对你来。
嗯，
就更多比较孟子，比较中庸，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是你看德国他就会站得比较，哎，我愿意给你，我怎么就能，哎呀，这么
就这种话，其实按照农村我们那帮老汉来说，我都吃饱蹭起来
对溜，啊，对溜，啊，
对，
是是是。
所以你像当时默克尔把这些难民引到德国来，
嗯，
德国是接收难民最多的欧洲国家，
哦，
很多其他什么英国法国啊都说我不要，或者说我限制人数，所以我全到德国来了。然后人家就说你自己是想博名，你想这个你用诺贝尔和平奖的，你是为了自己的这个青史留名，
哦，
当然好听了，但这个代价是老百姓一起付的嘛。
好好，咱们就穿插着这些，然后再穿插着霸总的这个在德国的这个
经历啊，
哎，咱们一点一点两条线穿插着来。
嗯，
刚刚说到这个他现在学这个德语蛮难的嘛。
嗯，
那咱们就着德国这个方言语种，
嗯，
咱们就好好聊聊。首先德国有没有当地不同城市它的这个方言口音会有变化？
有，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标准德语啊，是汉诺威地区的德语，相当于，
嗯，
就像咱们这儿的河北那个滦县那个标准普通话，
啊，
那种感觉。但是像去那个巴伐利亚，就咱们说的拜仁慕尼黑，
嗯，
他所在的那个州拜仁州，他们的方言就是比较明显特点，他们比如大舌音 Bayerisch， 他就是比较的我们说土一点，就有点像比较德国农村的那种感觉，
就跟咱说咱那陕普是一个道理机，
给你舌你嘛，
啊，
这个也是这种感觉，
有点的感觉，他也有不同的方言。
我你看过那个昆汀的无耻混蛋吗？
我看无耻混蛋，
对吧？你看里头有一幕，他们在酒馆那一幕很精彩的那一幕，对话，
嗯，
那一幕里头不就是他刚说话，然后我小黑没看过，就是几个美国人假装的，
嗯，
反正就是不是德国人，
假装
成德国军官，然后和一个他们的其实是一个已经密派在那里很多年的一个女的，然后在那里头正要想要碰头，结果没想到德国那个酒馆里头平时是没有人的，一群军官一群士兵正在那开会，因为人家生儿子了，在那开会呢，一帮德国兵， 然后他们都在那很热闹，这个时候他就这个人就在那说话，旁边的德国兵就过来说，长官不是我冒犯，我觉得你的口音很奇怪。他说旁边那马上接过话来，你凭什么对德国军官这样说话，你怎么怎么地，就用下级上级的方式把下级压走了。结果刚说完，后面有一个盖世太保直接站起来说，我也对你的口音很，就是我才意识到这个口音有这么明显吗？我怎么听不出来？
那就是一个外国人到西安来说话，他假装你陕西人，你也能听出来。
哎，对对对，
是。
而且他里面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他最后说给我来三杯啤酒，他用的是食指、中指、无名指的三杯。然后在这个点上，他被盖世太保认出来了，你是假德国人，德国人是拇指、食指、中指，是这样说，给我来三杯啤酒。他发。那段非常精彩，
是吧？
非常精彩，
嗯，
漂亮
啊、很精彩。然后，这个就这种细节的东西，还有哪些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就像德国这个三，它真的是这样啊？
对，
嗯、对他们比如说到六了，他就用第二只手，你说那咋
啊？
咱这可以这嘛？人家就得第二只手又上
来了。我老天爷！
对，第二只手又上来了，就是不然用不成。
好复杂
啊！
好奇怪哈。
对。他们都有自己的习惯嘛。
是，那这样我们给简单的一些方言，我们简单也问上几句口语啊，
是
了解一下
最简单的开始。你好，
对对
对 ，say hi 嘛，对吧？
你好，可以，
嗯
，guten tag，
guten tag，
或者 hello 也可以
，hello 也可以、
嗯，但是 h a l o。
哦、哈喽哈喽哈喽，
但这就全世界通用了。
哈喽单车嘛，
哈喽，好漂亮啊！我们说点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霸总是不是一个普通学生了、
啊，
人家是定居德国，他对这个应该是比较。
那你翻译一下，这碗臊面太好吃了。
这碗面太好吃了。
哎，对
啊 ，diese Nudel schmeckt mir sehr gut。
我听懂了 Nudel，
对 Nudel， 对就是面
面啊。
嗯
啊，你再来一下，这个很重要。
嗯
，diese Nudel schmeckt mir sehr gut， 或者 diese Nudel ist sehr lecker， 都可以。
diese
Nudel，
diese 就是 this，
对
啊。
哎，你看这他是有一定天赋呢，哎，
他是有的，嗯
，diese，
但是他就是懒，他不愿意。
啥都说完了，孩子基本定性了。
挺好，哎，这个是啊、
嗯，
而且从他的这个鼻音和这个齿后的这个音里头，
嗯、
你总能咂摸出一股日耳曼军人的血气。我们再换一个，我们再换一个，比方我觉得，哎，西安这几年变化真大呀。
嗯，
让我想想啊。
嗯。
Es hat sehr viele Entwicklungen in hier in西安 gegeben.
Wow.
In den letzten Jahren.
刚刚说的元首怎么说来着
？Der Führer，
Der Führer，
Der Führer，
Der Führer。
我就去看那个，你是不是看那个帝国陷落的那个？
对对对
，Steiner，
对，
在那盘子，
好邪恶！听他这么讲完，有那种月球背面修基地的那种。哎，真的是
在那盘子，你进别林，
好痛快，好痛快！
就哎，我因为我看了那个，就是包括希特勒在。晚上给整个他们那个纳粹党整个在做演讲，就整个这个纪录片看不懂，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他把，就是再加上这么一个人，他确实把德语的整个这个精气神啊拔起来了，
嗯，
那个煽动性确实很强。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学校也会做演讲吧？
我们不敢做这种演讲。
你们会刻意回避这种方式说话吗？
你要这么说，老师肯定纠正你，说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说你正常一点。你还想毕业不？哪个正常人这么说话？
好好好，
确实啊。
哎，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关于语言。
你来，
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结巴
啊，结巴，
你知道吗？
阿巴阿巴，
我一直不知道外国人结巴到底是怎么个结巴方式。
对对对对。fuck，
或者大舌头结巴这种
德国人
会怎么表现出来？
我好像还没遇到过这种，
还没遇到过。
那
你想象，
我只能模仿，这又我又犯贱了，我还模仿残疾人，不太好。
其实口吃不算是残疾，
啊，
嗯，
那可能就是diese Nudel schmecken， 我猜吧，大概
是
这样的，
这样
可能是这样，
坦克是卡着走，
这种感觉跟中文是差不多的啊，
嗯。
这是我好奇。
你确实卡的点好怪。
因为我以前就老想一些很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我以前没接触网络的时候，我就想，哎，外国人过年咱们吃的瓜子儿，外国人吃不吃瓜子儿？
嗯，
外国人打不打麻将？
哎，
我都会想。
我跟你说，瓜子儿才好玩，
是吗？
我爸我妈去了德国之后陪我玩嘛，
嗯、
然后那个他们有一天去超市自己买瓜子儿回来了，然后跟我说。他们今天买了一个瓜子叫小鸟瓜子，我说咱西安有金鸽嘛，那那种小鸟很正常、
嗯
哦、瓜子就贼小，吃起来贼费劲、嗯、上面是画了个鸟，那是给鸟吃的、
哦、
不是给人吃的，怪不得叫小鸟瓜子的。
哇，哎呦，
鸟粮啊，
专门有给鸟弄的瓜子、
啊、
让他自己嗑的那种、
啊、小鸟瓜子。
所以国外人基本上不嗑瓜子，
他们可能吃的少、
嗯、
对，
你也不能说国外人，
嗯，
你这那你肯定是有嗑瓜子的，但是瓜子文化可能只有中国、
啊、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啊,
啊，我们一个瓜子各种什么干炒的，什么青花的，
嗯，
什么味的都有，吊炉的啊，南瓜子西瓜子，
嗯，
这聊什么瓜子嘛，
就我
跟坚果有什么关系吗？
想的嘛，想的嘛。
再想一想跟语言方面的还有什么比较，
我爱你嘛，这个肯定要学一下
啊。 Ich liebe dich。
嗯，什么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Ich liebe dich。
哎，长音 liebe
liebe。
对，
Ich liebe
dich。
朋友们都可以试着学。那我问一下，学这个德国话，就像日语有这个五十音图，
嗯，
德语有没有基础的这个？
德语就是 A B C D 那个，对吧？字母，它除此之外，它叫 A B C D E，
那不是
汉拼
音吗？
哎，有点像阿拜才的歌 F G 是吧？
对对对，
有点像 A B C D E F G。
嗯嗯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哇，这个
啊，就问到了是吧？
Excuse me， 因为我弹不了舌。我
日，你骂人的时候，我日，
怎么就出来了？
主要还是脏话。
我平时不会。
你适合去德国，
是吧？
你肯定死在那儿。你这个口音，
而且说脏话毫不违和。
哎，怎么回事？我突然会，我故意学，我学不会的。
但一骂人你就
这个弹舌，他是要专门去训练吗？
要练一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些你这个弹舌的一个训练技巧有什么？
嗯、像德语的话，我们主要是说小舌音，
小舌音。
大舌音是那个俄语啊，西班牙它是那个舌尖那个弹、
哦、
叫大舌音，我们叫就俄语啊、西语啊、意大利语啊，
嗯、
什么 Privet。是吧？是不是？
就
是说，就是呢，他这是大声音。
哇哦！
但是我们只有巴伐利亚，我说农民他们才用大声音。我们基本上是用小声，小声音就里面，就喉咙里面，
小字的味道，
就是那个漱口的时候，
哎、就这么练。你看，这就
喝水的那个，你看他喝一口，
嗯。
还咽了，
但问题是，可是喝，
你就慢慢减少那个水，所以我们最后一开始我谁都发不出来，
哦、
就是你漱口的时候一开始多多的水嘛，后来你可以达到不用水，
哦，它是可以练出来，
可以练出来，但也有人四年都练不出来，也有，
那很可能就是我这种，
哦、那这哦，所以哦，我终于今天才通了，原来我就说大舌音小舌音是这么个意思，
嗯，
所以我练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大舌音，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土的发音，
啊、
小舌音相对会比较
小字嘛，就是那种
法语就是小舌音，像 merci，、
哦、
像法语的 merci， 谢谢
merci，merci，merci，、
啊、
对，它就是很轻、
啊，
法语就说你发那么重，你就农民，它就是高雅嘛，高雅就要轻 merci。
啊
啊，德语的话、restaurant 这个就稍微重一点，但也不用、
哦、
也不用这么重了。其实我是为了把它练好，我才会说这么重。其实不用，
德国人应该不会卡痰，反正我觉得就这
样。抽烟这个词叫 rauchen， rauchen，
哇，这太难了。
rauchen，
说完就不想抽了，
听着跟先话老汉一样 rauchen。哎呦，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就自己喝上一点水，然后一点一点练，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学这个小舌音的天赋。
好几个人都咳嗽了起来。
我一直对欧洲那边的那个语言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德法英，
西班牙、意大利、
这几个语言是不是有些共通之处啊？
对，首先是这样的，从语系上说，德语、英语、荷兰语、瑞典语都属于日耳曼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德语算是爷爷辈儿的，然后下来是什么瑞典语、荷兰语、丹麦语，再下来是英语，英语像是孙子辈儿的，英语最简单的。但是像那个什么西班牙语、法语啊，他们属于西班牙语、这个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他们属于拉丁语系，他们几个像，对，然后他们跟法语也会更像一点。但是呢，这些语言其实都会共通，因为他们离得近嘛，地理上都挨着呢，所以很多词儿是通的，比如说像信息，咱们说 information， 德语叫 information， 法语可能 information。
哦
啊， 就是荷兰叫 information， 就都一样，
哦、
就是信息、信息、信息，哎、就这种感觉。
哎、哦、呦。
这就说通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又今天学会了很多，今天难得跟一个高考613分的学霸，
而且他解释很怎么说呢，就是很简便，就
也很到位，
对对对对，
很直给，嗯，
是很厉害，
特别好。那么继续啊，继续往下说啊，刚刚这个德语这个，如果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学的，我们后续如果大家听完节目在评论区里头，我们到时候再让霸总，如果有机会了，我们再。如果他万一回国了，我们就连线录呗。
对，
还能再聊一天。
一个小时全部给他中德语对照，
然后非要给我拿那个《我的奋斗》让我读。
那倒也不至于、啊。
我想读我的躺平。
来，然后说到刚才的、啊、这个上课，这个北外的这个德语，北外这个德语课上要几年？四年。
四年，大学四 年
课。
嗯。
四年上完之后就直接出国了，
就去新华社工作，然后先在北京
两年。新华社，
对，
你是直接应聘去的新华社？
对，那时候校招嘛，就到学校里面招，然后你去考、
哎、
笔试，然后面试，这样，然后因为我们都是那个，
你是有媒体梦是吗？
其实最早是想考外交部，那时候、
哎、
因为我们是外交官僚篮嘛，那种男生啊、
嗯、
都比较想考公务员、
嗯、
考外交部、
嗯、
对，当然没考上外交部啊，最后就然后媒体就来找什么央视啊、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啊、
哦、他们会先来这里头选，
因为他们要小于种干部、嗯、因为我们要走出去，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哦、
中国的传播力也要走出去，
明白、
啊、
明白，
所以在媒体方面需要到国外去派记者呀、建站呀，
对，
所以招小语种干部还蛮多的，这种岗位比较多，
嗯，
所以当时就是去了新华社。
德语在当时是算小语种的，
我们叫通用语种，
通用语种，
真正小语种可能越南语那种是真的小、
啊、
冰岛语我们学校也有。
红地来当你来，
你那是泰语。
OK OK， 所以
对
新华社，哎呀，我们都有新华社报道，对吧、
嗯？
咱们就只能听到这个，都没想过新华社怎么进，
是
拿什么进？嗯，
对，
我先翻译学院英语系旅游专业，不知道有没有资
华商报。
对吧，就很难，所以这个应聘条件高吗？
那肯定是很高，他就是需要你专业叫过硬、
嗯、
你语言他有专门的语言考试，
嗯，
笔试面试，对吧，要过，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新闻的知识，虽然那时候没有，我们本科也没有学新闻，但是你可能自己准备一些呀、
嗯、
你最平时对时政有点了解呀、
嗯、
对吧，所以通过笔试面试等等等等，最后通过，然后再实习，然后最后再决定留不留下、
哦、
最后可能选出一批人来，这样的。
哎，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回到之前的那个话题，我想再补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就是你学的那些学科里头，就德语的整个德国德语的这个专业学科里头、
嗯、
你认为哪一科是你学的当时最吃力的、嗯、最难的？
当时文学我其实不是特别的，
文学，
嗯，它有时有些那种诗词的赏析，就是那种、
哦、
我兴趣不是很大，他可能诗就几行，但是赏析有好几页、
嗯、
啊，就是表达作者的什么感情啊，
哦、
那
都一样、
啊。
那再具体一点，哪一个德国到现在德国的哪一个词儿是你到现在都觉得最难的，或者是不太好说的？
嗯，
肯定是要再专业一点的，是吧？那日常的应该简单一些。
德语有一个好处啊，它是只要你把那个发音规则学好了，
嗯嗯，
是个人都能念出来。
哦，
都好
能拼出来、
啊，好读。它这个方面它比英语要简单。英语的话，可能像那个 E A 这个拼写、
嗯、
，bread 面包，
嗯，
那 please 它就
它会有几种不变
了、
啊。
对，
但德语它写出来怎么写就怎么念
啊，
你肯定不会念错
啊，没有多音字啊，
没错、啊，
对，除非有一些它可能是按法语的音去念。
那你有碰到过哪种德语里头比较拗口、比较难念的某一个单词或者词汇？
就你学习的过程当中最难的
或者专业一点的，
我想想啊，
或者
我举个例子吧、
嗯，
那可能是女程序员 ，programming， 就是这个里面有四个小声 ，programming，
哇哦，amazing，
这个 buff 叠满了，这个咋念嘛？这个，
所以为啥最后没找女程序员呢？你都不好念他名字，
哇，
这太难念了吧？这个
就是 programmer， 英语就 programmer， 但是女的、
哦，
女的后面又加一个 i n， 就是跟男的区分。
哇，
就 programmerin。
哇，这个
我要是找了一个德国女的跟我谈恋爱，她要是在我面前给我这么抖小舌音，我真的，我都感觉她是虚线，
这个
就是那个必须的，就那个感
觉必须的。
OK， 说到这儿啊，新华社了。那进了新华社之后，那就是、
嗯，
是直接就是
先是在总社，就在北京嘛，
嗯嗯，
做两年编辑。
哦，现在北京干了两年。
现在北京干两年，然后
都做什么事儿呢？都
我那时候是09年嘛，到11年那个时候是手机报，你知道手那时候是手机短信给大家发、
嗯嗯嗯，对对对，
还没有那个微博什么才慢慢载，
对对对、
哦，那个最早。然后那时候工作特别，就是其实就是把长的这个新闻缩短，缩到120字内、
哦、啊，
就是。
咱中文不是老做那种题嘛，叫缩句，
对对对、
哎，早晚报，
找到主干，嗯。
就做那样的工作，然后但是等着外派嘛，那时候等着外派。
那你德语就不太能够，
那就完全用不上
哦。
但是到了外派了，就是特别急啊，下个礼拜就外派，你咱准备准备走吧，嗯、就是那样的。
那外派是一次派出去多久？
一般任期可能有些是2年就到期了，你再续就再续2年，就4年这种的也有，也有3年，反正我一共是5年。
那我们就先聊一下第一次到德国，
嗯、
然后是大概还记得吗？
记得，那是2011年的8月12号下午。
我的天哪，
这么细啊！我
一一年我在干嘛？11年我还在高一啊，
嗯
啊，我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小孩子。
是是是，我在西安正在如火如荼的做电台。
哎呦，11年 ，OK，
11年，
对，那时候去了，然后我去了法兰克福嘛，
嗯，
我们的有柏林分社、法兰克福分社、慕尼黑分社，有三个不同的城市，
嗯嗯，
负责的片区不一样。法兰克福主要是负责西部。德国西部的当地的报道，还有一个侧重就是当地的这个经济金融方面的新闻，因为那个欧洲央行在那儿，很多银行都在那边，嗯，其实这方面它是侧重金融方面的，
嗯，
所以当时设了这个点儿叫分社。
那你是需要是干嘛？你是就做一些这种采编工作，还是说你是要出境？就那种，我们来连线一下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记者霸总。
对，我们是文字新闻对吧？然后图片。
哦，
也有视频，但我们那个主要是录播，就是我把素材拍回去，
哦，
国内再剪。它不像，因为也有央视在那，央视刚好是我同学，
嗯，
我们几个驻外的都就是国际广播电台、央视、新华社，这几个都是我们隔壁宿舍的，就这一批人招进来都同时外拍。
那应该过去的话，第一次去德国，应该过去应该还是蛮
激动。
一个是激动，一个就是还比较适应吧，
嗯，
应该。
主要是吃方面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不会做饭。然后呢，那时候一去，他那时候基本上1:8来算那个汇率嘛。
嗯，
我去超市一看，我啥都乘1:8，我说哎，这不敢买，这不敢买，贵得很。最后我有一次买了一个那个印度的那个米呀，上面画了一个鸡块，我说这挺好，才0.99，我说这不到1块，这咋买？咋做呢？他说是你把开水倒到这个袋子里面封起来，半个小时后打开，你就可以吃米饭了。咱连米饭都不会蒸，那时候
哦，
在国内嘛就没学过做饭。
嗯，
结果呢倒多了，咱吃的是个咖喱稀饭嘛，
不是，
反正能恶心死。
那不就是咱做的自热锅嘛？就是，
嗯，
哦，但是拿开水往里倒。
他们那个是生米是吧？
啊，
哦，
然后吃出来我就是吃了咖喱的咸咸的那个汤水还要喝，把我们能恶心死。
对，那确实恶心，
那就跟吐出来的味道似的。
嗯。
对，那就吃方面，当然也有很多的中餐馆，但是那不就花钱嘛，
嗯，
所以慢慢后来也就学点做饭啊啥。
所以在德国的话，大概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呀，这太敏感了吧？我们一般不会这么。
是吗？
没多少。其实外派的话啊，
十年前嘛，那
外派其实工资没多少，
是吧？
人民币那当然职级不一样，职级不一样，
嗯嗯嗯，
我们那可能就
我就只说你
1万来块钱，一万块钱吧。
一万块钱在那儿能过得差不多，还是说一般，
嗯，
还是比较
一般般的生活？
一般哈，
对，一般。
你会有平时的一些休闲业余的？
我其实就踢球，踢足球。
你怎么会在那儿找到踢球的地方？
哎呀，我一去当时就认识了当地的朋友。我那个我不是兼任前面的一个记者嘛，
嗯，
兼任，他就给我介绍了朋友，那朋友就踢球的。
哦，
第二天就把我带去球队了。然后就踢到今天，
所以国际语言只要一踢球，大家就都会认识。
对对，男人
有认识那种比较德国的这种就当地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奇怪的人没有？
地头蛇，
哎，地头蛇多得很。那地方当地什么老华人啊都很多的，在那儿好多年。我们那儿好多温州人，其实，
哦，
做生意的嘛，那国外全都是温州人。
哎呦，
嗯，温州人，他们做生意开餐馆卖衣服什么的，都很有钱啊。他们
有认识一些当地的一些就是德国人，就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我们接触中国人还是比较多，
中国人多一些。
对，德国人可能是工作上接触，朋友里面就比较少。
哦，
对，就是工作上面接触，因为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华人圈子多一些。
对对对，
你也不会太愿意就是主动的去。
我没有特别，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可能在那留学，他的同学是德国人，
明白？
这种国家关系能处朝夕相处，
嗯嗯。
我们这种纯粹是关，就是我可能采访你，那完了也就完了，
明白？
或者就共事一下，那就是几个小时的事儿。你处成朋友的话，也有，但很少。
嗯，
很少，就是可能，因为大家生活背景不一样，然后你， 你跟他聊什么呢？
对对
对，而且成为朋友，他们就是你要走入人的人心，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吧。
对，
你
德国人是不是对隐私这些也会比较
很保护？比如说不会问别人挣多少钱，
明白？
这个、包括你结没结婚，你自己不主动说，没有人会问，因为这个是个人隐私。
啊、
因为而且现在欧洲是那个数据保护嘛，特别的严。
嗯嗯嗯、
你像。我国内有现在以前的话，你像淘宝，咱们都写名字、写电话号码，下楼给你打电话拿快递。我们那是不让留手机号的，因为快递公司不能掌握你的手机号，所以他呢会有个问题。当然不好的就是送不到，有时候他是那样的，他下来摁门铃。那白天，比如你上班，你就不在家，
对对对，
不在家他咋办呢？他给你他送三次，三次还不在的话，他会留一张条扔到你的信箱里，然后呢你去拿着条去邮局取。他很多东西还是比较原始的，
显得我很愤怒，
对这种，
哎呦。
所以他你不能留电话给那个快递，有时候我还想留。
哎，那德国的网络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也有以实名啊 IP 啊这种 IP 显示法兰克福？
应该没有吧。
IP,
德国
应该
没有，
达不到这个
都是隐私。他现在就是说网比较慢，他可能跟你看中国这个华为啊在那边不是受到抵制啊什么的，他怕的他有一些。
那你怎么看待这种就是国外的这种隐私，以及国内我们现在包括网络上这种要求实名啊，包括你的 IP 其实都是全裸露在外这种。
我觉得有点两个像两个极端的发展。
对
德国那边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疫情期间，德国这个卫生部啊出了一个 APP， 这 APP 呢就是说开蓝牙的状态的，打开 APP 开着蓝牙的状态，它可以监测你周围可能十米范围还十五米我忘了，在一起待的超过十五分钟的人，他会互相匿名的交换彼此的信息。如果那个人后来检测出阳了，你这边提醒你也去检测一下吧，你可能跟那个人进去接触，但不会告诉你那个人是谁，他顶多一个时段。就是他保护隐私到这个程度，但就这样，德国只有600万人下载这个，因为觉得会泄露隐私，然后这个项目后来也就黄，就撤销了。
哇，
因为他就觉得你公民的个人隐私是高于一切的，这个不能触碰。但是那个坏处也很明显，这个是你像
我要想，
比如说没有摄像头，我们那是没有摄像头的，
我想犯个法，
对，你要找警察去破案的话就有点难。因为它摄像头很少，它只有拍高超速的地方，可能路边有几个固定的，偶尔会有那个临时放的那种，但大家基本上在路上是靠自觉的。
那你住在那边治安怎么样？
我觉得治安还行，但是法兰克福是所谓的德国治安最差城市。但它主要是啥呢？就火车站那片，因为它属于黄赌毒全都有，就你感兴趣，黄赌毒全都有。
这算什么时序进程？
你确实感兴趣。
对，你是与赌毒不共戴天，黄是一句不提啊。
那确实啊，就是感觉好像火车站就是比较容易藏污纳垢一点，
跟中国的这个一样。
对，火车站那儿有很多的这个阿拉伯人，很怪啊，要不还有一堆非洲人，
也是小伙子住店不？
揍，然后还有那个吸毒的嘛，很多，
哦，
然后那个妓院也在那边，就是红灯区也在那边，而且他那个发毒品是这样的，他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给这个瘾君子发毒品的，为啥呢？为啥要发呢？
为什么？
因为你是没法根治他们的，他们已经染上毒瘾了，他们也没钱，也戒不掉，你不给他吸毒，他就去抢、去偷、去杀人，那不好，
哦，
反而我就是说我每天你就到我这儿来注射，我这也是干净的针。也不会让你传染病，然后你就半死不活，反正在那儿躺着，所以那地方特别脏。但是他就是说里面打针至少不会有艾滋病。
哦，
官方他就是不赌嘛，就
官方大烟馆啊。
对，但德国现在法律也是可以有一点的大麻的那个消费是可以的，大麻也慢慢合法了。
哇，
就是他用一些不致命的那种毒品来延缓你的这个需求嘛。
你作为华人，你在你做
不吸不吸，一点不吸。
你听我，不是。我说你在你所住的这个地方，你有感受到过比较危险过的一些瞬间，或者是某些时候吗？持枪是
不可以持枪，
也是不可以的
啊，不可以持枪。你可以去申请持枪，但是那种就是专门的射击俱乐部，你在俱乐部里面打，或者是那种在森林里住的人，他猎人在那个狩猎季打，
明白？
不像美国那种公民可以持枪，都是不行的。
OK，
但治安方面。这么多年法兰是挺乱，但是其实你不惹他也不惹你，他吸他的毒，他就在路边打他的针，你别惹他就完了。那个妓女在路边拉客， 你别上去问价就完了，
嗯，
是吧？
那问了会怎么样？
问了的话，这个那我们有请小黑啊。
这个我很好奇，这个
来你问一问。
就是在那边的话，就是物价高不高？
咱可以跳开这个话题，直接进入主题。
我来替他问啊、嗯，红灯区的物价高不高？哎，你有去稍微的了解过一点吗？就我觉得、
嗯、了解过
男的嘛，就是可能都会。
我主要是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对，
资本主义的这个阴暗面，咱们去、这个、
调研调研
调研
这些污垢的地方，
哎、对。
到底是个什么样
纳垢？
嗯，
不同国家不一样，
大家都坐起来在听。
小黑坐下也不用站起来。
突然来了精神，你说奇怪不奇怪？
你像荷兰的话，阿姆斯特丹大家都知道，那个是橱窗的，就是那些女的，就是、
嗯嗯、
就在那儿坐在那儿，你就随便挑嘛、
嗯，
男女老少甚至小孩，你都可以从橱窗过，可以看。
明白。
德国还是稍微保守一点，
对，
它是那种妓院，相当于楼缝，它是在楼里面的。
哦，
你说楼缝，小黑，嗯，行家，嗯，
我其实没有太听懂，其实。
A phoenix in the building.
In the building.、Wow. 对，它是那个这个楼上打的红灯，然后呢，你可能进去之后，每一个房间，这个女的性工作者们，
就是香港那种，
可能是对，有点像那种，他租一个房间，然后呢，你进去跟他交易消费，
敲门哈，
啊，对，你就跟他聊嘛，他说多少钱，多长时间，可能完事之后，他可能还是交税的，这个都是合法的，
嗯、
但他这个街上站的路马路上站的那是非法的。
明白，
那就是不持证。
明白，
因为他们正常来说是要去医院检查身体，要做体检，要给政府要交税，因为它是个合法的生意，
合法的。
像、
嗯、
像有些人说啊、哦，我们这个要禁止这个卖淫嫖娼，对吧？
嗯、
咱们这儿叫、
嗯、
就是他们会起来抗议的，因为你这个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
没错，
这是他的权利，
嗯、是。
所以这就是观念不一样啊、每个国家也不太一样。
对，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咱国家这么多年，好多人也一直在探讨这个事情，就是说。就是这个卖淫的这个事情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这个事情，
好像有过什么人大代表还提案，
有很多人就说，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如果你不那啥，他去强奸的、猥亵的、
黑社会的
这种事情太多了。
嗯，
他说为什么不放开？其实那这个东西，因为放开你就不可逆了，
对，
就很难那什么了，所以就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很难两全的，所以现在不如就还是就这样，所以，嗯。换一批，好，大概是这样 ，OK， 了解了，了解了。那你平时工作在这儿，应该新华社干了有多少年？
在那儿五年，
五年，在德国当地、嗯、就法兰克福五年。
对，
五年的话，有过一些什么样比较可以给我们分享的一些这种工作方面的一些挺有意思的，
嗯，采访啊，
采访啊之类的这种、
嗯，
有哪些好玩的一些事儿，或者一些严肃恐怖的什么的都可以。
嗯，
我采访过那个咱们看过拉贝日记那个拉贝先生他的孙子，
哦，
他
是因为什么采访？
因为当时是2015年，咱们抗战胜利70周年，
哦、
有系列的。
等一下，就是我相信听众有很多就是不知道拉贝日记是什么。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当时是有一个德国人，他是西门子外派在中国南京的那个代表。嗯。然后呢，他也是纳粹党员身份，嗯、但是呢，他就看不惯日军在南京城里面这个屠杀老百姓，
哦哦哦哦哦，
所以他就用他这个特殊身份把这个大概有20万老百姓啊，南京的市民保护在他的厂里面、
嗯，
甚至当时有一幕就是咱们这个电影拍的嘛，
嗯、
看的还挺感动的，张静初的电影嘛。然后有一幕是那个日军的飞机过来要炸这些南京人，
嗯，
他直接把那个纳粹党旗拉起来了，
哦、
然后那飞机一看
是
盟军，就绕开了。
哦，
是南京还是那个金陵十
三
钗啊？还是哪个里头？我记得
也有这一幕，
反正就类似于我好像有这个印象看到这个。就是他把那个纳粹旗直接拉起来，
把这些人反而还保护起来了，
是吧？
他是比较淳朴，他就说战争就应该是军人对军人嘛，你对老百姓这就是不对的，
嗯，
所以哪怕咱们是盟友，
嗯、
日本、德国跟纳粹都是盟友，我也得保护起来。
哎呀，
那这算是人家德国就是见证过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佐证。
他好像还有录的，好像是不是还有录的？
他的日记
啊，
日
记，对对对，
他在世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有太多人知道，
对，
因为他后来就被德国调回去了，因为日本抗议说你们这个人老捣乱
啊，
咱们都是盟友，你还老保护中国人，
没错，
就他被调回去了，就这个回到德国了，也在艰难困苦中可能就去世了。
嗯嗯、
后来他的女儿还是儿子。发现了这本日记，公布于众。后来我们中那个导演不是发现了这个事儿吗？
没错，没错，
拍成电影，非常的震撼。
对，《拉贝日记》啊，
哎，
然后
我采访他的孙子，然后就讲这个关于这个，但他就是从和平角度，他自己是海德堡大学的副科教授，
哇，
他自己也很厉害。但是他呢，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中心，他是想力促中日友好，
嗯，
他是想这样的，他的想法是让南京跟长崎做。 友好城市、哦、但这个其实他可能不了解中日的这个
民间的这种已经
大到很难去消解、
嗯、没错没错，就是就是这个话，就是如果他这个拉贝的孙子，人家当然站到人家的角度去说这个话是没任何问题的，
嗯，
但是就是我又突然想到郭德纲那个、嗯、有人劝你
噗呲
捅了你一刀，有人劝你别，这个人你离他远点、
啊、对，
打雷的时候容易劈着你、啊、
对，
就是因为你嗯未经他人事莫劝他人善，
嗯、
对
啊，这点上尤其在国家经历的这些事情上，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站到自己的国家的立场的角度，
是
这个是一定的、
嗯、
拉贝日记这个，那我觉得这是个
他还是他是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礼遇，就当时那国庆阅兵都请他来了、
嗯嗯嗯、对，因为这个事儿说实话啊，小鬼子这么多年他不承认啊，这点上
对、
啊、你跟德国人真的这点上我觉得
差距太大了，
就某些时候就是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们就这个求态度确实是很戳人，
我有时候我翻墙看就是有些那
你
就是有我翻我家院墙出去之后，
因为你家外头有个网吧嘛，
对，然后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就是日本人那个面目让人就觉得，我虽然我也没经历过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很憎恨他，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过于自私，
对，他们在街上就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朝着那么多人去，
因为我在日本当时有一次旅游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当时在一个商场正在玩夹娃娃，然后上来的时候那个广场上两个大卡车上头就是做那种游行示威，反正就是演讲，
嗯，
然后上头我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敏感词，南京啊慰安这种词都有，然后应该就是这种很极端的这种，然后再哇哩哇哩哇口里高到就你弄，就这种你也不能拦他，因为有警察会保护，就是
对
吧，这个就是也是合法的一种非法演讲，就这种、
嗯、
然后刚刚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又想到最近的这个一个最近蛮热的这个事情，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在烈火中永生的这个事情、
哦、我今天看视频了，
哇，
他是在驻，
他是
伊拉克驻美国是吧，
他是在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
门口，
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门口、
啊、
美国现役的一个空军士兵、
啊、
直接浇上汽油自焚、
嗯、
然后把自己烧死，烧的过程当中就喊 Free Palestine、
嗯、
就一直在喊自由巴勒斯坦、啊、然后他把他的遗嘱都写，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捐献给巴勒斯坦的平民和孩子、
嗯、
希望战争就是远离平民、
啊，
确实这个事情就是就这个年代还会有这样，我还挺哎呀咋说呢，又挺觉得难受，又挺觉得无力，又挺觉得人就是就这个东西，哎呀，
对，
24年了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嗯、
就是感觉人类就是好像永远无止无休啊，这个
对，我也是在我们墙外面那个网吧哦，我看就是有那种就是加沙地带那些哦，那些家长就孩子没、
嗯、
实在没啥吃了，都没啥吃了，就跟记者说你把我孩子弄死吧，啊，不然他得饿死在我手里，
可怜的很，
哎呀，太害怕了，
嗯
嗯，
呸。
哎呀，好，这些部分就是稍微会沉重一点，沉重一点，但是没办法，因为提到这个，包括你像采访到拉贝这个，真的确实是，算是对中国人来讲是蛮感谢他的，没有他，其实很多佐证就不能完善嘛，
对、
嗯、
对吧？所以你当时这个整个采访完，你有什么感触？
我就挺感动的，因为他就是也是他从小没见过他爷爷，他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
哦、多大呀他？
哦，他可能70来岁了，
哦，
也70来岁，
孙子都70多岁了呀！你想、
嗯，他也是从日记里面，从那些史料里面了解到爷爷在这种在南京做过这么多的善事，因为当时称他那个爷爷为这个南京菩萨嘛，
哎，你想救了那么多人，
救了那么多人，
就跟当年那个看那个电影上辛德勒的名单，从那些车厢里头救了那么多犹太人一样，
说他就是南京的辛德勒，
嗯、
哎，
就
是
不为过。但是就是宣传的没那么多啊，就是可能辛德勒在西方世界大家都知道庇护犹太人，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中国战场在西方这边可能报道的少，
没错，
关注也会少、
哎、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啊、
很多人可能对南京大屠杀不了解，
是是是，然后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触动的，我们把它放到第一个来讲，除了类似于像拉贝日记的这个拉贝的孙子还有哪些我们稍微轻松一点还有什么就是这种采访的对象，包括有没有采访过一些比如说政要高官或者是一些、
哦、采访过一次德国外长，
哇、wow、
对，当时是一个汉堡的那个汉堡峰会，中方也派了高级代表来，
嗯嗯，
然后呢本来我们是记者是在这边用餐，然后专门采访的话是没有安排的，
嗯，
但是呢我就拿着我这个录音笔啊，我就说哎呀 然后试一下吧，我就钻过了那个警戒线啊，然后凑了过去，我就说问一句，我说这次您对这个中德这个合作有什么看法？他就是很官方嘛，噼里啪啦说两句，那虽然就两句话，
完成了任务，
但完成超额完成任务。就有时候
你是德语吧？
是德语的。
你是微笑的还是愤怒的那种？
微笑微笑，我说哎，您给我采访一下，这怎么看？因为是这个我们总理来了嘛，所以他们都很高兴，谈得很好，所以。
你看这记者还是要有眼力劲儿，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你就得主动一下。
对对对。
一错过就过去了。
嗯。
我最遗憾的就是啥，我当年奥运会那个残奥会上，我给那个德国总统做翻译。
哎呦。
因为2008年嘛，先是奥运会，然后残奥会。奥运的时候我们是有四个德语的在这个老山自行车场馆啊。就北京那个老山自行车，室内自行车那个场馆，
对，
但德国队没有得什么奖，咱也没机会翻译，也没什么官员来，所以我们四个就打了一下午，打牌是吧？就这一次就没什么服务上。等到结束之后，残奥会就四天，就剩我一个德语的了。就第一天那个我们那个经理就说：“哎，一会儿你准备一下翻译啊，德国总统来了。”他真的，那我们去餐馆，然后全场馆只有我能翻嘛，我就去了，我就给他说，我就想尽量拖长这个翻译。其实是啥颁奖，我说先。是铜牌，再银牌，再金牌，就这一句话，我说贼长，等着别人给我照相。
这个，
对。然后呢，我看到有人照相了，其实，但是那时候我不好意思问人要，这辈子这个合影啊，永远就没有了。
对，哎呀，
不见了，可能就在他相机里。
稍微厚一下脸皮
啊，
留个联系方式
啊，
这可后半辈子可就快乐死了。
对
啊，
就是，而且我们自己是不能带相机照的。所以哎呀很后悔，我要没看到就算了。
所以真的脸皮有时候要厚的，人到中年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脸皮完全是我们这种人的这种，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在这自我意淫的某种东西，自己其实有时候就把自己遮挡住了，完全没有
自己觉得丢脸，
放不下那个。
对
对，
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这句话也只有你和他知道，这句之后那可是
观众都知道了。
对，就所以我就希望说，朋友们如果遇到一些某些时候就直接来，你像霸总那天一过来说合个影，其实你说有啥大，咱也不是个腕儿。
对，
包括很多朋友你要见到你喜欢的，只要有这个合理的范围，你上，你别让人上一枪给你击毙了，你正常范围里的你就上来该咋咋，我觉得这没啥问题。哎呀，就是没拿到合影，拿到了你看这履历上很，
你就打出来挂呢。
哎，你就挂在那儿与德国啊那啥话开玩笑，
是是是，
完全不一样。
后来涨价就说市长说咱这
哎你这真的你翻一次你什么价格你也不一样了啊。
对的，
说回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说回来还有哪些采访过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印象比较深
的
事儿？突发事件，其实在欧洲突发事件不是很多，可能就是恐怖袭击这种算突发事件，但德国倒是没有遇到。不能说遗憾啊，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但是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事儿，是当时那个德国之翼那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驾驶员的这个心理问题，他把门锁起来了，然后强行把飞机给开坠机了，
哇！
然后坠机之后就这样人全都死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因为航空公司的空难，
对 对, 对, 对，
而且是人为造
人为的，
最开始这个坠机。大家还不知道是人为还是机械故障什么的，但是呢，我们去出差，本来是去那个机场，就是本来亲人们是去那个杜塞尔多夫机场要接人，发现哎，怎么飞机就不到，然后就开始慌了，然后那个，当然他们都很保护家属啊，就把他们拉到一个屋子，不让媒体去接触，只有新闻发言人、航空公司的出来接受一下采访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就采访完就回去了嘛，然后回去之后，第二天一大早那个新闻就有点变，说是黑匣子找到了，而且初步一听就是那个。副机长把门锁在里面往下开，主机长在砸门进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是两个飞行员嘛，
对，
而且门一锁就换密码进不去了，所以就猜到了可能是他的问题。然后我当时是在就开始查，我说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就这个凶手吧，咱们所谓的，然后查也动用了很多的就网络资源调查，最后把他家庭住址找到了。然后我就想，
人肉到了，
对，人肉到了，其实是在推特上可能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里面找到了他的一个住址。
哎呦，
我就说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这个，因为我猜可能会有记者去。结果呢，我车开过去之后，发现才有四五个记者就已经到了，那鼻子比我还灵啊！
哎呦，
然后旁边已经围了几个警察，我就问警察，我说这个人是不是那个驾驶员他们家飞行员他们？他说我无可奉告，我说那就是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就说不是，
对对对，
他就说你们不要骚扰，这是不是不对的人，你们找错地儿了。他说我不能说，那我知道是，我就开始占机位。 我其他同事还在别的城市，然后一听说，因为警方一会儿就过来到他们家搜证了，因为你要知道他的心理问题，他是受什么影响？
没错，没错，
就什么一，对吧？所以后来就是几个警察戴着手掰手套到他家里去搜证，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拿个大箱子，一堆东西嘛，就是这样的照片，这样的图片。我当时是第一个亚洲的记者在那，其他都是西方面孔嘛，我就是鼻子比较也灵，然后就去了，蹲守在那，然后那天下着雨。我只拿了个相机，而且我关键是啥呢？我就站在那儿，我不敢动，因为记者大家都围好，都站好自己的位置了。我想尿来着，但我一走位置就没，咱白排了。
对，
所以我赶紧他们说您快来，我这充电宝都快没电了，赶紧来。然后我同事终于来了，我去把我一踢，我赶紧去尿，闹半天还没厕所，最后咋办？咱拿了一个加多宝的瓶子，在车里面、
哎、
一定强调是加多宝的瓶子。对，营养快线，然后呀，你要满满一瓶，我还能憋死。
这是重点吗？
为什么要描述这么详细？
你是不是都有画面了？
哎呀，
哎，不是，我问一下，德国随地大小便是不是要枪毙的？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哦、
咱是唯一的亚洲记者嘛，咱不敢说这个人、
哦，
代表国家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哎呀，那个事儿还真的还挺严重。因为我想问一下你，你调查或者你接触过的这个德国，因为德国包括工业都是以非常严谨著称了，
嗯，
对吧？所以你像这种空难这种事情，不管是人为还是什么，那其实算德国算是一个
重大的新闻，
很重大的一个新闻了。
很重大，因为平时，其实那边就是有点岁月静好，平时
啊
都比较岁月静好，不太有这种大的。新闻
对，这太大了这个事儿、
嗯，偶尔可能就是恐怖袭击，哪爆炸，
对对对，
哪炸死人了这种的可能有，但这种空难还是比较少，要么就是火车脱轨、
哦，
偶尔也有，但是都不是很少
，
很少。
嗯，
但是这次这个事儿确实是，哎呀，大家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德国之翼，然后这个空难的这个报道，大家可以去大概看一下，因为网上现在已经很详细了啊。
对，
2015年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对。
哦，没想到你也参与其中。
赶上，
我指的是整个这个事情的报道。
赶上了，赶上了，
没错，没错，没错。
当时我们还报道一些，就是德国足球不是2014年赢了世界杯嘛？那时候就是德国这个模式特别的吸引人。然后我们当时做了德国足球这个调研，
嗯，
就关于他这个怎么从青少年培养起来，他的体系，他的这个地区联赛。我不是也在那儿踢球嘛？我们足球俱乐部叫法兰克福坚强队，他是德国第一支在足协注册的华人组成的球队。
哎呦，
然后呢，我们在那打当地的地区联赛，你知道升到多少级？咱们国内什么中超、中甲、中乙，可能就4、5级吧，
对对对，
就到头了。地区可能就是社区联赛就比较小。德国是我们踢10级联赛，
哇，
就已经下到社区里面，
这么细致，
相当于你的小区有一支队，就这么细。然后我们还有比赛，而且水平不低。
所以你看这个足球文化的这个
根植
深入程度到哪儿？这个就
对
没法比，这个真
的
没法比。
是的，是的
啊，这。
光这个第10级去升级都很难，就是大家很多人就是我住在这个社区，基本上就是你这个区，比如雁塔区可能就5个队10个队，
明白明白。
然后从小他给孩子，咱就是雁塔区的队，不管咱队踢得好与不好，爸爸就这个队，孩子这个队，孙子还是这个队，文化。
所以你说中国这个足球啊，这个烂啊，它是从各种方面都导致的这个原因，包括你看这个普及度，实话说啊，在西安就没有足球的这个土壤。你见过有多少在踢球的？就是那些贵一点的那种小厂子，都是咱们这种中年人下了班，可能一群人烧钱的踢一下。
对 对。
大厂子都越是好的草皮，一个是给领导看的，一个就是很贵，平时也不太对外开的那种。
是。
对外开那一般谁踢啊？更多的都是啥？更多的都是什么自乐班、秦腔社。你看这玩意儿才是正儿八经普及下去的东西，其他的你说有啥普及？
咱陕西，你看这么好的球市，
对，
从国力到浐灞到长安竞技，其实咱自己队都留不住，
一点一点隐退，然后就只留下了空空的场馆，无数遗憾的人。
和 CCC 啊，
咱超白金球市嘛，那省体那都胜朱雀呢。
说实话啊，球市真的做起来，这帮人真的要是用良心去做这个球队和足球啊，别说中国，就光陕西，就西安。这个球市上，我觉得比演唱会还可怕，比当年的三小只在奥体的呢，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要疯狂。中国人民在球上愿意花的钱，那是真的。
在足球上，
足球，对对对，愿意花的钱那
是
相当多。
是
是
是，
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做一个脱口秀厂牌是一个道理。你越是在那胡混，真的弄到最后就是你伤透所有人的心。
又骂我呢？
你骂你个啥呢？啊，对对对 ，OK。前面说的这些采访，我觉得。 很精彩啊，都说了不少。然后我看好像说是你辞去那个新华社了，后来就。
对，我后来就比较喜欢那边生活，所以我就决定留在那边生活，因为我个人的我的生活圈子我的朋友啊都在那边。然后想当时想的回国可能回北京，哎，买不起房嘛，就觉得生活压力大。
为什么回西安呢？
我可能因为我大学就离开西安了，所以我朋友啥也北京也会，就在那边。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想着留那儿挺轻松的，因为他那生活环境比较简单。
你这个留那儿就是永久的这种留吗？还是准备？
我当时就是想着先留看看吧，因为习惯了嘛。
嗯嗯、
然后留着就时间越长，你就越习惯嘛。
所以说那边饮食啥的都已经习惯了。
饮食其实我吃中餐比较多。
哦，有中餐，
有中餐。我们那中餐馆挺多，其实华人还是有一些的。然后中餐馆蛮多的，烤肉啊，什么火锅这都有。
啊、烤肉、
啊。那边的喝啤酒，你平时喝的多吗？
德国啤酒挺多的，各种选项，
哦、我就
蛮多的。你最爱喝这是吧？
德国各种好啤酒，
尝一下正宗的。哎，我这样问一下，就在中国市面上这种工业啤酒，有没有哪一款是比较接近于像德国那种口味的？
呀，我不好评价，但是我知道青岛啤酒是原先、
嗯、
因为青岛原来是德国殖民地，
哦，
它青岛啤酒是用来德国的工艺在，
是吧？
所以有点有点关联吧，可能。
哎呀，一说我这个唾液啊，就开始分泌了，
你就是永远不能卡回这个主线上，
哦、包括汉斯。
哦、汉斯
这个名字就是德国来的。
汉斯，对对对对对，汉斯
，老斯，
是是是，
他还真适合干这个，
谐音梗，
他还真适合干这个，哎呀，真的是。然后呢，现在目前还是单身啊。
哎呀，这个咱们聊到正题，我站起来聊
吧。对对对，咱们围绕单身和红灯区这一部分，
这两个没有必然的关联吧？
哦，对对对对对，是谈的有女朋友吗？还是现在就是
没有？
现在是单身了，
现在单身了。对，我是疫情前跟当时的那个西安的女朋友分，她回西安了，然后我在那边也比较异地嘛，也比较难。结果一分，本来说那我就开始就找对象嘛，疫情来了，疫情来了。我们那儿虽然没有国内这么风控那么严啊，但是大家也会就是做防护啊，
明白？
包括我们那儿的一些措施，就是餐馆、商店什么不开门，有一段时间最严重的时候，
那不得给你饿得吃草喽。
他餐馆就是说你不能在堂食，你可以带走，
明白明白，
就拿着就走。但是你要跟人去相亲的话，你不能说
也没地儿待啊。
对，拿着饭，咱俩就在河边走，冻得要死。
对，
你要和各种活动也都取消了嘛。
对，
然后就我们那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说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之间是不能出门，不能下楼，
宵禁。
对，宵禁，但是可以遛狗，他这个人文关怀啊，就是说你如果家里有狗，你遛狗
允许。
对，所以就会导致一个情况，这个楼上啊，这一栋楼啊，就一条狗轮着遛，你把狗能揍死，那狗都求你别遛了，我都不行了，我想死你。
这我想起了一个抖音，最近把我看的好笑的，有一个狗抓着了一只鼹鼠，你知道吧？就那个鼹鼠的故事，那个鼹鼠叼着，好像是个喂马犬，德国的喂马犬，贼帅，然后咬着一只鼹鼠到他主人这儿，主人意思给了他一点零食，说把这个鼹鼠救下来，就把这鼹鼠吐了。狗发现了个商机，只要叼着鼹鼠就有吃的。主人把鼹鼠送走之后，第二天这从又叼过来，又喂吃的。第三天，主人亲自把鼹鼠放到森林里头，看着鼹鼠在他面前刨了个洞爬掉。第四天。四五只狗在地上刨，然后接下来一个画面又咬着这个鼹鼠，又过来换吃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那你哎你哎，回到你女朋友那个事儿上、所以你当时疫情中间到底
就不好找？那时候我就参加相亲大会。
哦，
我们那儿有
当地的，
对，当地我们有个华人组织的。
哦，我就说德国人怎么会有相亲大会？
他们其实也有叫那个 speed dating， 就那种大家见面第一次见几个人这一排这一排。但我没参加过老外的，我没参加过。
华人的这个其实圈子会小一些吧？
小一些，小一些。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那公园里面，这边、这边五个人，这边五个人，大家轮着做自我介绍。
哇，社死瞬间。
对，然后第一个人站起来啊，自我介绍，我的座右铭是，我说我靠，相亲还要座右铭。我都没准备，然后
你的座右铭汉斯乐不就完了吗？
是接得好，
十多年了经验，
可以可以，反正就是相亲嘛，也是多认识点朋友吧，不然你憋在家里真的蛮能憋死。
对对对，
但是
你没那么容易，你会不会排斥找一个外国的？
我不排斥，我是觉得可能跟东亚人还是更有。东亚人啊，就是中日韩
共鸣度的东西
共鸣度更高一点，你吃也能比较能吃一块，但我不排斥，就看缘分吧。
嗯，
所以可能接触的还是中国人多一点。
那现在这个阶段属于还是空窗期啊，
空的要死
是吧？
怎么这么饥渴呢？哎、这个话说的、
哎。那我的微信啊，我念一下。对，就是还找嘛，就是也得积极找，因为都这个年龄了，那个父母人每次都催婚，你咋不？是吧？
在这工作没有这个家庭，啊、我们什么时候抱孙子是吧？
对，然后现在咱都是反向催婚，回来的时候我就人家都问你咋还不找呢？我说那你没给咱介绍的吗？
你这算得上是晚婚晚育了，
那很晚
是吧？你这算、嗯、其实算不上很晚，就是35岁到40岁之间这个才算正儿八经响应了晚婚号召。
嗯，
30出头这都不叫晚婚。
嗯
啊，现在其实整个甚至是40岁以后这才叫晚婚了，因为30现在到40很多人现在都是年富力强，人家当打之年也没啥大不了。
对，
嗯，就不是我自己主动要晚婚、
嗯、
这个就是可能缘分没有到，还是没有遇到那样合适的人嘛，还是想找一个相处起来舒服的人，这个最重要、
哎、
是吧？
是
不能说光漂亮，像小黑那样他光找漂亮、哎、不能光那样是吧？
哎，他女朋友是很漂亮，
你看、嗯
你自己说，你可能待了几年，你看不出来了。
不不不，真的很漂亮，
每一个都很漂
亮、嗯。他就那个，
我就
他现在这个女朋友真的很漂亮。
嗯，
好好，
是因为说脱口秀而找的？
不不不不，是大学同学。
对，
脱口秀等于白说。
咱这觉得脱口秀能帮你找到女朋友吗？
当初就这么想的，你以为我真喜欢这？
但是脱口秀还真会遇到一些就是。分支路上的莺莺燕燕。
那你如果开一场，
那你讲一讲，你专门开一场。
不，
主理人容易睡粉那个。
但是就看个人怎么想。
哎，
那如果说在这个行当里这么多年，这方面一点绯闻都没出，算不算你混的比较失败？
那我确实在这方面一点
失败，
一点绯闻都没有。
哎，那这个东西看咋说的啊？看咋
说呢、啊？单开一
期是吧、哎？看怎么说，反正我是觉得像霸总现在这样，其实是可以去考虑一下。找一个那啥，甚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其实可以多在国内也待一待，如果工作可以调配的看、
嗯、
听说范丞现在是裸辞嘛，
嗯，
现在是吧，包括之前还在银行还干了一段，
对、我那个
银行跟你的德语也没关系了呀，现在就
有关系，那我们是在当地服务
哦，
对吧，
明白明白明白，
在那儿，对
啊，您要办什么卡，然后
我们都是公司户，
明白哦，那现在彻底裸辞之后，现在等于是工作现在也在重新寻找当中、
嗯、对象也是，
对，
对
象也是，
都是，
只有住现在是已经确定彻底就在，
咱也不能把话说死，说我一辈子我都不走了，我就
待那儿了，没错没错，
但是就是说目前来看那地方我比较适应了，可能、
嗯、
就是国内我每次回来是挺开心的，因为吃的喝的玩的很多、
嗯、
但是也听说职场很卷很累，然后西安可能找工作也不是很好找。
你在西安只要你比如说你现在说我现在有一些段子不错、
嗯、
我现在来西安，你在西安脱口秀这个圈你待上3个月，你就知道德国有多么岁月静好。
就知道这太卷了，这玩意儿能挣死、
嗯、
是吧，
是
可能已经习惯那种慢节奏的，你像我们一个月才一期，
没错、嗯、
所以大家就是很随缘很随性，但是我们每一次演员啊真的是从头待到尾，就讲完的人会听完，因为这个月就一次、
嗯、
不像咱这还赶场呢、嗯、你演完人、嗯、演员就走了，我说你都不想听吗，
盛会
19年的时候还是每个演员都会听完的、当时坐在后边还甚至还会有
还交流还复盘，
对，比拼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吧，
还比拼，
就是你要炸我要比你
更炸、啊、
对
对，
那种
疫情中间的那两年其实也最多就是跑一场，
那
也就是到了22年开始，疫情最后一年，
嗯，
到23年开始，慢慢的厂牌一多，就开始演员开始尝试3场了，跟上海很多的时候一样了，
嗯，
啊、还没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厂牌具体的
啊，我们那个德国无限喜剧呢，是德国第一家中文脱口秀俱乐部，我们是2022年，
德文怎么介绍？
没想过，
我想想啊，Infinitas Comedy is。Der erste chinesischsprachige Stand-up Comedy Verein。
我总觉得他在我面前穿了一身
in Deutschland
装，然后我感觉回头就掏出一把枪把我打死那种。
我都说了这么温柔了，还有啥问题？
哎、
我们就是当时一堆人，大家觉得，哎，咱
陕北的朋友多吗？
我没什么陕北朋友，
犹太朋友。
然后当时就说，朋友说你们。这个我们自己说啊，咱光几个朋友讲笑话还不如多叫一些人来啊、
嗯、
所以我们第一次开放麦就找了一个地下室，真的是 underground， 我们就在地下室里面、
嗯、
下去的，然后呢灯从我自己家台灯拿，
法兰克福当地的地下室、嗯、
当地的地下室，然后每个人找自己演员啊，找自己的3-5个朋友，就是朋友来听、
啊、
你少不会尬嘛，你朋友总会捧场，他
安利最早的模式、嗯、
最后大家坐着大概20来个人听我们第一期， 慢慢的都是免费的，免费、前十期全是免费。
这些段子，
对，我也想问，
是怎么他们都是通过什么渠道去自己学习和创作呢？
都是比如之前就是看脱口秀大会啊什么，对自己一个启发嘛。
嗯。
然后自己从生活中有些吐槽的呀。
你们在国外居然都不看那些国外的专场的？
我们是中文的嘛，就看脱口秀大会啊。
你像我们培训这么多年，我都告诉所有人
啊，
培训的我说第一。我不阻止你们去看国内的任何脱口秀综艺、
嗯、
但是搞清楚首先它是综艺、
嗯、
它和原汁原味线下脱口秀的这种东西和国外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些欧美的这种脱口秀、
嗯、
本质上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的，
对，
它是需要炒作话题的，而线下的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某种表达，尤其是国外的，所以我会要求你优先去看国外的这些、
嗯、
而不是去看这种线下，很容易会，尤其是新人综艺会把你捧的让你认为他那些范儿，他那些东西，对，我要这个，恰恰不该要这个，
嗯，
要这个就麻烦了。
有没有很多人想走捷径，说我想红，我想
有啊，很多有啊。你看今年
综艺，
今年马上三个优酷、爱奇艺、腾讯三个脱口秀的节目都是脱口秀节目，都是这种综艺的。那我是鼓励演员们都去报，因为我到这个年纪了，我是完全不没这个
功成名就，咱也不需要，
没有功成，也没有名就，但是我是过了那个时间了，你也知道，咱其实年龄算比较相仿，差不了几岁，
嗯，
就是完全觉得那个不是我要的，我就是喜欢线下，想到一些好东西，跟线下的观众把你们逗笑，然后我真的是想表达一些我想表达的，比如我说我这个人呢、啊，慢性前列腺炎，我就能在舞台上说出来。
是是，
那个东西
在电视不能说，
说不了。
嗯、
比如说我呀、啊，我其实我当年啊，我其实在外头和一个女的怎么怎么、
嗯，
我真的是能讲出一些阴暗面的东西来，
嗯、
只有我的现场 underground 可以给我
real，
这个才是我想要的，这是我做这个东西的真正的价值，它是我千万流量换不来的真实。
明白，
这个可能就是追求，所以我不能说年轻的这帮子，包括小黑，我说你们都去，能报就去报，你懒你不报那是你的事儿。
嗯，
但是你能报，你能火，牛逼，我一定牛逼，祝福你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人一个追求，所以我想说，如果你们现在也在做，我其实蛮觉得说，真的可以多看一些国外的，你们应该都是一帮高知啊，我觉得都是一帮精英人才啊、
嗯、
你们恰恰是应该先从这些去学习，恰恰不该先去从中国的脱口秀，
但是我们接触啊都是从看这些综艺开始接触，
可是
之前不知道，
可是你们的外语水平这么好，
嗯，
你们恰恰应该看了国外的这些，你们更知道怎么样去转化这个节奏变成你们要的中文的这种表达，其实是一个意思呀、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你是这样吧，因为讲了这么多，最后一点你给我们讲一个你最近你觉得你还蛮不错的一个段子，让我们大家分享
一下，
因为只在法兰克福当地讲过的段子
啊、哦。我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德国人这个轴得很，
嗯嗯，
轴得很。我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那个开车停车啊，咱这个买停车票啊，国内可能是刷一下二维码就买了，
啊、
就那个停车票就费就付了嘛、
嗯。
我们那是路边有个柱子，你先往里面投币的那种，就是最原始的那种，
哦、
而它限制。只能买一个小时的，那你要停四个小时，你是不是
你得出来四
张、
嗯、
是吧、
哦、
不行不行，你只能买一个小时的，你一个小时后你得过来，然后我想着那我回来再续嘛，
嗯，
对吧，我就赶紧一个小时看着回来了，然后看那个抄表的已经来了，我说我再续一张、
嗯、
因为我还要停，他说不行，就一个小时，你必须开走
再回来，
我说我那开一圈回来车位没了咋办，他说那我很遗憾，规定是这样的，
哇，
我就气了，我就把车开出2米，我倒回来，我说这行吗，他说这可以，
哇，
我说那你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吗，你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闹了半天闹了个啥吗，他说请讲德语，我说、
哦、
谢谢，
哦半天，
哦这是你这个段子，
哦半天，哦
你
哦半天，
我们再来一次啊，
哦、
哎，他用了一个极致的洋气和极致的土气的这么一个结合的梗，
嗯、
给观众一个提示
啊、
但观众不行，我们就换一批，
哦
明
白明白，
他搞了一个这种预期违背在口音上
啊、
语言。不是不行，挺好。你在 B 站上可以搜到一个，你去看那个 Louis C.K. 有一个预期违背，他是玩了个双重预期违背，我觉得还蛮高级。他说，上帝如果恨你，就会让你成为一个同性恋者，然后大概就是那么一个东西，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这个双重预期违背，最后怎么会有上帝？就反正就是连续预期违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你们会去讲那种比较偏。尺度再大一点的
有，也有，
虽然说是在法兰克福，虽然说是华人， 会讲
尺度大点的可能还是两性方面这对，
你会讲，你会创作哪一类的多一些？
哎呀，我其实题材挺多，我是相亲的故事是我比较完整的一个的作品吧，然后还有就是地铁逃票，在那边我们那地铁是要自己自觉买票的那种，是查票的那种的，然后有逃票的经历，然后还有就是说脱口秀带来的所谓烦恼啊，其实就是吐槽一下，
其实就还是创作初阶的一些从生活呀、啊、从个人最基础的这些点去聊起，其实等这些可能你说一定说一阵子说够了，你就会开始往内在去挖掘一些东西，
没是往下呢你
但其实现在国内观众普遍能接受程度也就是还是初期创作这种话题
是吗？
他们就是我所观察到的还是就最接近生活最接近真实的东西最能引爆他们，就是你反而在讲一些观点和
上价值
就不行了，就
稍微的深刻一点冒犯一点的，
因为总是
敏感，
可能也是我个人的观察的误差哦，就老是你在讲观点的时候咱们很多观众会觉得
我不想，我为啥要
说教了？
对对对对，
我为啥要听你说这个？
对对，你觉得什么样？我不觉得呀。
哎，我是觉得这个点会有啥？你看我从哪个人身上就看出你说的这个话？翟佳宁，翟佳宁来这儿讲了一次，他的段子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他很强的个人的态度观点，但是你就会感觉到的，就是有一些观众他就完全跑神儿。会有，我因为我在后头观察，包括我们从后台了解到的一些，就是喜欢他喜欢的要死，那就是无感的，就会觉得你这观点是啥，我就
是
你为啥就这么认为，我就不，这是大家整个我觉得对于单口喜剧的一个可能了解的还是不够成熟，大家还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听一个好笑的笑话在上头。
对，
我觉得应该是百花齐放，去包容更多的东西，而且它就是喜剧，你站在一个更宽泛的角度去理解它。去存允许各种观点东西的存在，当然再大的观点上头我们也是会有一些审查的，也不会说是跳过那条线的，在这个线的哪怕无限接近于边缘的地方去说的那些东西其实也是应该被允许甚至是被去赞美的，只是说观众们更多还是可能还是看的少一些，
对，消费习惯也很难改。
你这个跟城市有关系吗？比如北上广深跟西安
会有一定的
不一样的地方，
会有一定，
听说你也去了效果吗？
哎，对，我去年去那边拜访一下。
什么时候去的？
5月12号。
哦，效果大事件之前嘛，
前一天
啊，前一天啊，
对，第二天就出事了，但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纯粹是时间上碰巧了。
你是在那个地方又说出了一些什么样的？
哎
呀，
当时就去想说，我们是新建俱乐部嘛，比如说我们想要他们的老师给指导指导，就是飞行导师，可是视频上给讲讲段子怎么写、怎么改，就是大概这样的舞台经验怎么积累，想听一听能不能有这种学习机会，免费的，但是我们也付不起钱。比如说他们将来想到欧洲来演出，我们可以地接帮你就联络啊什么的。当时就聊这个，然后他们就很忙嘛，也都是北美演出什么东南亚演出很多，然后第二天就出那个事儿之后。就后面大家就知道了，就比较
就全停了吧。
对，然后做感觉脱口秀行业也进入一个寒冬一样的。
谢谢你，
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是时间不凑巧。
谢谢你为推进和活跃
其他俱乐部
的这个为整个行业做出了贡献。
是，
大家记住了啊，
见证了历史。
发生这件事之前这天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无限喜剧，
不敢，
主理人到过之后，一切都变了，
变了。对，基本上我到过哪个俱乐部哪就
那没有他去过老友，
对，他先去那不一样啊，他一正一反的，是吧？好，挺好。那我觉得现在霸总呢，现在这个也是一个人生的，又是一个很多选择的一个期间啊。现在工作也可能还是会再选择一下。
对，
我有一个小问题得问一下，你现在那在德国生活的话，那这个经济来源、
身份嘛？啊，经济来源，首先是有失业金。
哦，
失业金的话，就是你交满了，比如说2年的失业保险，因为你工资里面会扣嘛。
嗯，
社保里面就有什么医保、失业保险，然后这个什么护理险、什么、这个养老保险等等等等，扣掉，因为德国的税跟保险是特别多的，基本上能扣到一半。你可能只能拿你工资，毛工资的50%几。就40%几都扣掉了、
哇，
甚至有些人收入更高，他就更扣掉了更多。他就是社会福利好，所以的话，你看病都在这个里面包着呢。包括你，如果你那个失业了的话，你交满2年的失业保险的话，可以拿1年 的失业金，
嗯，
你这个钱数可以拿到你之前工资的60%。
哦，我问一个具体的数字啊，就不知道这个可能又是忌讳了，就说隐私了。就是这种完全不工作的，我没说您
啊，
就是完全不工作的，
嗯，
那现在领这个救济大概一个月能拿到类似于人民币的，
这个是根据你个人工资，
嗯，
他来乘以60%，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哦，
对，
乘以60%，
然后如果你有孩子的话66%，就是他对有孩子的家庭补助的更多，
66是，哦，66%
就是2/3，
哦，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月10000，那我现在没钱了，没工作了。一个月给我补6000多
啊，对
，Oh my God！
然后这一年就让你来找工作嘛？
哦，让你你哇，
可以，
这个真的是，我们这就
咱们这个事业这个失业险是，
咱不可能那么高了，
是2000是吧？2800，
所以德国这个应该是很高了，
嗯，是比较高，对，
嗯嗯，
但是他也是。他也会不断的打电话问你，哎，你最近工作找咋样啦？需不需要我们帮助啊？
挺烦的这个事。
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培训，免费的，就是帮你培训，说你还需要增长什么技能啊？
嗯，
哎，有什么工作我推给你啊？你要跟他汇报。
哎，那问一个那个啥，德国的这个税，德国人
嗯
有逃税的吗？
肯定有，但是抓嘛，那抓的就罚的很严。
这个太难逃了，40%-50%的税咋逃嘛？
你工资上没法逃，因为你工资都是人家，
嗯，
除非你自己个体啊，你少报或者啥的隐秘，正经公司的话都自动扣好了，你只能拿到你的净工资，
嗯，
就 netto。
Okay, OK， 那聊到最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吧，咱们就以最后一个问题做结尾，就是在德国生活这么多年，包括现在其实永久居住这个，
对，
啊，留在这儿，那我觉得。你整体对于德国，包括你现在法兰克福这个地方，包括德国人，
嗯，
你整个对这个国家的你的一些更真实的一些概括，大概会是怎么样？相较主观而言一点的，
嗯，
就是包括如果有一些别的朋友，他们也想有这样的宜居或者是一些这样的考量，
嗯，
那能不能给一些小小的建议，
嗯，
或者是一些你自己的一些理解？
可能大部分人去移民啊，就是英美啊这种英语国家比较多，
嗯，
像我们小语种国家来的人华人会少一些，因为语言就是第一个这个障碍，你要学会这个语言比英语要难一些嘛，
嗯，
成本会高一些。然后如果语言关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就是你习不习惯这边的生活，比如说我们那儿到周日商店就都关门了，
嗯，
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休息日嘛，
对，
所以大家都周六晚上就去买东西，
哦，
然后平时呢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文娱活动，可能像英美啊它各种活动啊特别的丰富多彩，
对，
德国呢相对的就是中庸一点或者说保守一点，它还是你可能自己得找乐子，或者说喜静的人，
嗯，
喜欢静的人它比较适合。
哦，
像我们这种喜欢闹的人，或者偶尔喜欢闹的人，我们需要住在大城市，这种活动多 ，KTV 也有，卡丁车也有，足球什么玩的也有，脱口秀也有，
哦，
所以为啥大家喜欢我们脱口秀，就是平时太无聊了，没啥玩的，大家聚会就吃吃火锅，
可想而知得有多无聊，
是是是，
对，都寄托于我们这个，
没错没错，
都愿意花钱来听，那就是真的是把我们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的调剂，
嗯，
就是你要想到这儿生活的话，你要耐得住寂寞，
嗯，
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嘛，这么多很多人这么评价的，就是环境当然就是比较干净啊，然后人际关系也稍微简单一些呀，
嗯嗯，
然后社会压力没有那么卷。
嗯，
跟国内比的话，就好处就是它可能没那么卷，你躺平也能过，就是它通过这个税啊和社保的这个扣除，它强行拉平，你比别人可能多挣很多钱一个月啊，
嗯，
但是扣完那个东西之后，你多它可能就多1000块钱，
嗯，
就多不了太多，所以然后包括它的学校，人家教育都是就是很低的费用嘛，基本都是很多是免费的，包括大学是免费上的。
嗯，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比如英美的话，大学你进去要交好多钱嘛。
嗯，
德国大学是免费的。
嗯嗯，
只用交一个基本的这个学杂费，可能就能上了。它是一个平民教育，它没有那种精英教育，不是说这几个学校是最好的，其他就是烂葬学校。它是拉平的，大家都差不多，
哦，
都不差。但你说排名有多高，它可能因为这个世界的大学排名，它主要是倾向于那种英语系的国家。
嗯，嗯，
那时候排名会占人优势。这种小语种，你翻译的这文献数量就少，它排名就往上靠。但其实德国的这个教育啊，大学啊，它是实力是非常强的，它只是属于名不见经传，它是一种拉平的。
那我问一下，关于人上头，
人
就是比如说德国人对于中国人的一个态度，
嗯。嗯，
你包括你所在这待了这么多年，
普通人可能没什么太多的，你就是个外国人，他没有太多的态度，但是可能 受媒体的影响啊，对中国的报道还是偏负面的多，
是
啊，啊，可能有时候觉得你们，又是间谍呀什么的啊，对，你们这个华为是吧，是不是偷我们的信息啊？就总有人会这么去看问题。但其实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越不会种族歧视，
没错，
他了解的信息源多嘛。
对，
如果他只看地摊小报，中国今天又欺负我们这了，
他会思考，他会
结合，他就
会骂很多。
对，所以你看你的阶层是什么？你要是那种底层。
这个就跟我们家里头有时候，比如老年人谁跟你说最近这个核废水，那得赶紧卖盐，我笑着倍儿咋咋的，就是其实就是可能理解的更武断一些，
嗯，
他的信息来源少，
没错，
他就更有偏见，
嗯，
所以中国人，你这个你们不文明，你们吃猫肉吃狗肉什么，就这种，
哦，
这种想法很多，
嗯，
但普通人老百姓的话，都还是蛮友好的，
相对还是岁月静好一些
啊，岁月静好就是岁月静好，
对对对，人家也无伤什么跟你什么来不这种啊，
嗯，
对
，OK OK， 特别好。那今天聊了这么多啊，然后也是特别感谢霸总专程，听说再过两天就要
回去
了啊，
对对对，回国了，
回到德国嘛，这不是回国嘛，
嗯，
回德国嘛，
嗯，
回到法兰克福了啊，
嗯，
不知道下回什么时候再来啊，嗯，希望下回来能够有比停车那个更高级一点。
我再攒攒，我再攒攒，
再攒攒，再攒。
也有攒在咱们糖蒜的开放麦上面再讲，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攒着呢，
下次再来的话，我争取在你下次不管是什么时候，估计得半年吧，至少。
嗯，
我争取也能把我的两个专场出来，让你知道什么叫脱口秀。
哎呀
呀呀呀呀呀！
在这等着呢，
这段后期会删掉。然后
小黑到时候也去学习。
小黑的那个专场也会在今年要。
预告了，预告了。
小黑的今年专场叫我挨打了，我挨打了，用英语德语。
我靠，我想想，
就我被打了，
我被打了。ich bin verprügelt， 等一下 ，verprügelt werden worden。
其实你随便说，我们也都不知道。
ich bin geschlagen worden，geschlagen worden。verprügelt
werden。
算了算了，我另起一个专场吧。这个学不会，这个。
哎呀，这个真的，今天反正特别感谢霸总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是的。
然后小黑最后听完以后有什么感触？
感触就是我之前唯一一个缺憾、
嗯，
没有听到德国的美食。
啊，那个没什么缺憾，因为没有。
啊，没有。
没
基本就猪肘子，
好好好，
香肠，就这。
大杭州啊。
片酒，就这些啊。
嗯，
啊，
对，
是是是。好，那特别感谢霸总，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来交流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下一次如果再回来给我们再带来可能比如说有恋爱的呀，工作的呀，或者是脱口秀啊相关的新的东西，也欢迎有机会带着咱们无限喜剧的那些演
员
也可以有机会来糖蒜玩一玩，
来学一学，
啊，
学习。
如果咱们比如说有一些大的金主的话，愿意承接，
对，来你们来欧洲演出啊，到我们这儿演出，大家都很需要。
我们来一次吧，公司八年的底子都得花净。
可以，可以，可以。你是为了艺术理想，你不是为了钱呀？
不是，那个
是不是？
我那，你先别德国，我先到山东德州演一演，是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有机会我们能出国演一演，其实也
是
挺好的，
很向往。嗯
啊，真的，好吧。再次感谢霸总今天聊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让咱们聊什么聊的朋友听得非常的过瘾，然后也欢迎霸总有机会把这个播客也给咱们华人圈的朋友多
推
推
推
一推，听一听，好不好？
好的
啊，当然可以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好，这期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咱们下期再聊，拜拜
拜拜
拜拜。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